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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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ずは今日の空気、まずは今日の客、まずは今日の現場、ここの温度感、ノリはいいのか、いや、ノリ悪いのか、誰で来ちゃいねえよなって誰と話してんのか。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李叔，我是小伙子。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教主。
嘿，这看这人怎么自己出来了？这要介绍
吗？我不应该直接介绍是吧？
啊，你们的节目大家都是一个一个自我介绍的是吗？
我们的节目都是嘉宾慢慢出来，先猜嘉宾。
哦、
就是标题已经写了采访谁，但是还我们还要猜猜是谁来模仿他呢、
啊、我们也想有一个猜嘉宾的环节，我还没说呢你就出来了。
行吧
行了，不用猜不用猜了，
暖套
好。哎、欢迎日坛公园的老朋友教主啊。这么算起来的话，咱们仨一起录节目是不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哎呦，我觉得这太有缘了，因为这次你想一发群聊我就热泪盈眶。就是因为我认识两位的时候，是当时石老板说他有一个员工啊、这个叫刘洋教主
啊、对，
这单口讲的还行，邀请两位去听一个专场，然后当时就直接就拉了个群，
对，
拉了个群，就是咱四个人聊，
嗯，
相当于那就是我认识两位的那一期，然后今天我们又来聊输掉的比赛，然后又在那个群里死灰复燃了。当时一通知我是那个群，我整个人都崩溃了，太早了。
李叔在我们那个群，那群叫一赞到底，当时那个教主那个专场的那个
参加了一个，哎啊，对，一赞到底是你那专场名字、
哦、不是，
我专场名字叫
背水一赞啊，背水一赞。
对，一赞到底是他之前参加过的一个综艺的名字。
哦，对对对对
对，那个综艺就是只要你回答问题错了，你就会从一个洞里边掉下去。
嗯，然后在那群里发，然后我都惊了，我说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我这往上倒，然后我发现我那还有咱们当时的聊天记录，就是我们现在2022年11月份了，是吧？上一条对话是2017年，我天哪！
哎呦我天，
太可怕了。
看来咱们除了录节目也没啥走动。
怎么没走动？我今年上无聊斋好几回呢，我还没走动。
哦，是这样、啊
哦。对，你不说他都忘了。
啊、我不说，我还得做介绍。
好家伙！
主要是今年过得太快了。今年在那个一年一度，
嗯、
我前两天感慨了一下，
嗯、
就是你像这都咱们录的时候是11月了，
嗯，对。
然后我近一年一度基本上3月，
嗯。
就3月穿着羽绒服进去了，我记得我第一个梗就是一个抖掉羽绒大衣的那么一个梗，然后哇塞，然后这两天又要开始穿羽绒服了。我中间仔细想，这8个月我干了什么？好像真的就没有别的记忆，就是在米味待着，特别的，
我靠，
就一瞬间就没了，偷走了一年，
不这么长时间，这确实没想到，我以为就是2-3月的事儿呢。
对对对，而且你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能休息一下，它就是每天在那儿待着，每天你一睁眼就是要去改稿子，然后改稿子改，下午读稿，大家排，晚上演，就一直这个状态。我天，
那确实太辛苦了。
所以就真的是恍如隔世，就今年好多事儿都让人觉得恍如隔世。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我是不是寿命到点儿了？哎，
真是格式了，
结尾都跟开头连上了，所有的环儿都开始咬上了。我觉得我该不会活在一个梦中吧？
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完美的人生啊？你想的也太好了。
你看，跟二位相遇，然后这又是一期嘛。
嗯，
也就是这期录完，你最好还是能让我上一次日坛，要不然这成我最后一期，这真的感觉像人生到点儿了。
什么
玩意儿？
上来聊死了这个。
哎，
来，
正经聊，正经聊啊。哎，首先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啊，来龙去脉啊，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么样一个时间节点邀请教主来做客日坛公园，
是，
那肯定是一个特别的原因的啊。这特别原因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那个比赛，
是
啊，是啊，当然是因为那个比赛。是哪个比赛呢？那就是由日坛公园主办的无限派对播客选拔大赛。
哦，对对对，是是是。我为了这个比赛也是忙活了8个月，然后
我们都没忙活8个月，你忙活8个月，
我3月的时候就觉得可能有这个比赛。
自从我们这比赛上线之后，
嗯，
过了大概也就2周时间，然后教主就每隔2-3天给我发一个微信，说什么时候让我去当个评委啊？
嗯，
什么时候让我去点评？我一开始我以为他就是客气客气，随便恭维恭维，后来发现特别当真。而且特别着急，就想马上就能来。我说教主，这为什么呀？这个比赛为什么让你这么痴迷啊？
因为这个比赛真好，就是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比赛让我找到了就播客的新方向。你如果说2020年是 所谓的播客元年，大家都开始做播客的话，那我愿意称2022年为播客综艺元年。
嗯，
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播客综艺里有如此好的形式，竟然可以大家用播客来比赛，有竞演类节目，而且大家都在看恋综，看得那么痴迷，看别人谈段恋爱，然后嘉宾来点评一下，一堆没谈过恋爱的嘉宾来点评一下谈恋爱的人们。然后这个播客也是，你看一堆播客的从业者，然后做完了之后，然后一个一直在大理，然后也不怎么录播客的人，然后厚着脸皮点评这个播客，然后
是我呀，
哎，不是怎么好意思，这，哎呀。就听得很过瘾，哎，但是说实话是真的很好听，真的很好听。
哎呀，
这无限派对非常好听。
哎呀，挺意外的，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做了一段时间，嗯，说实话，我们自己内部对整个节目的这种听感吧，评价还是挺高的。就我跟小伙子，我们自己都挺满意，
嗯，
然后也挺爱听。但是节目的这个整个播出数据呢，就一直很一般，非常的一般。
嗯，
然后我们就说，哎，这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节目我们就特别自嗨，大家听了之后都觉得特别没劲，导致评论区都是很多的我们别人说选手在自己评论，
嗯嗯，
好像听节目的人特别多。但是呢就会发现有教主，还有像那个黑猫侦探社的咪仔，还有像柯子，
嗯，
老师这样的本身是做播客做得很好的朋友，然后主动发微信说你们那个节目我现在就是每期都听，特别喜欢。这个就让我其实还是得到了特别大的一个支持和鼓励，
嗯，
我是这么感觉的。我总觉得呢，
嗯，是啊，咱们会邀请那个其他的嘉宾嘛，就是因为就教主以外的啊，因为就找了别人过来当这边点评，然后教主特别心急。然后在我们这个录制过程中，包括录完了以后，有好多身边的朋友，他们就说：“哇，这个节目真是让我也学到了很多。”然后也听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播客的形式，
嗯，
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这件事儿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其实给到了我特别多的肯定，就是，嗯，
对对。
哎，我给你们说一个特有意义的，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给你们这个，
哎，来来来
做第二季一点点坚持。
嗯，
就是你看我接受所有的采访，就之前问说这个脱口秀圈就单口喜剧界现在缺什么，我说非常缺比较专业的评论员。
嗯，
就是这个圈子大家的点评都太不专业了，包括从业者，大部分的从业者其实他的点评，你说你夸一下周奇墨的专场，你夸一下教主的专场，就两种，炸，对吧？然后哎呀看完了之后有回味，就这两句话。但问题在哪儿？他的专场问题在哪儿？他的专场优点在哪儿？就这个东西其实很缺一种专业的评价。
嗯，
我就之前也很苦恼，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形成这种圈子。但我在贵播客做的这个比赛中，我听到了这个 Stand Up， 就是站起来里面的这个布基和肯尼他们做的那个播客，
哦，
他们做的播客点评国外的专场，点评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几个人看的很多
哦，
然后我特意去找到他们，我当然是找到了他们，然后把我的专场发给他们。
哇！
我说能不能点评一下我的，因为我是真实的想知道跳出来之后的客观角度，我这个专场问题在哪？
你想听他们的真实意见是吧？
对，我想听到的不是不好笑，冒犯到我了，
哦，
节奏不好，我不想听这些个东西，这东西我需要听吗？我微博底下都是，嗨，
没有意义，这东西。
对，就是你要知道，听谩骂和听批评是两件事。
是，
对对对。
二位做播客肯定也懂这个，所以我当时我就想去听到他们的批评，所以我就发给他们，我说你们就点评，你们能不能录一期国内的专场，
嗯，
就从我这个这开始骂，你尽量骂。我然后他们就录了8分钟，首先他们是真骂，我不知道两个人情商为什么这么低。
太好了。
夸的时候也夸哈，但是骂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一点也不收着，都不是那种，
嗯，
就是哎呀教主虽然但是都没有这种，就是教主的这个专场的建议有三，然后就直接嘿
哇，
然后听了一下，但我真的服，就他们说的非常到位，其中有一点，比如他们就说，他们说你故事性的段子非常有意思，然后讲的也很到位，但你观点型的段子观点的角度有点陈词滥调，
嗯，
而且角度都是大家能想到的角度，这个第一我真的很服。为啥呢？
哦，
因为我是在今年一年一度待了8个月之后，我反思我的脱口秀的舞台，我的单口喜剧的舞台，我才觉得很多的观点如果所有人都能猜到，那它其实不值得被讲。
嗯，
你想有的时候我们聊天的时候，很多专业演员他也能接触这个梗， 就他是一个平时演戏剧的、
嗯、
他也能接触这个梗，那这个梗不该出现在你的专场里。
嗯，
就我花钱应该买的是那种大家一般想不到的角度，这是我花了八个月悟出来的，人家听完了之后就悟出来，我就恨没早让人家听。就真的点评的非常好，点评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节目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就是没有这个比赛、
嗯、
我不可能知道这个播客、
嗯、
而我相信啊，每个人都能从这个比赛中认识一个这样的播客。
嗯
嗯，
我觉得真的这个比赛赶紧搞吧，搞到天荒地老了，好不好？
说的真好、嗯、说的我都想去听听这、
对，我想听那八分钟那八分钟咱们能播出一下吗？
能不能现在就播一下？
他们会播的
啊，他们会播是吧？
对，这是我主动要求。
咱本期节目的片尾曲请放这个。
别，
这是片尾曲，说嘿大家拜拜，然后就说教主这个东西这不行，这个。
哎，人家这批评专业就专业在，人家还是给了四颗星的、
嗯，
五颗星里面给四颗星，然后说问题一二三。然后优点他就没怎么提，那倒是，但是分数放的还行、
嗯。不过其实他这个评价，我觉得也不是说身边的朋友都看不出来，也有可能有的朋友能看出来，但是也不好直接去跟你说，因为
对
怕你听了会不开心嘛。
对对对，但你从播客的角度听到了之后，你就特别的开心
啊、哦！对对对。角度不一样，角度不一样，
真的是不太一样。
嗯，
就如果一个朋友特地跑过来跟我说这个，我第一反应就觉得，你让我怎么信服你？
嗯、
就是你、
啊、
你搞这个嘛。但是他的播客前面用那么多专业的节目证明了他有这个能力，
哦、
然后其中一期点评你，你就特别服。
对对对，
哦，牛逼！
这就是你之所以有资格来点评，你得懂。
对，
那你如何让告诉我你懂？
对对对，
就比如说你听得多，你不见得懂，对吧？而且况且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得多。他只是觉得自己听得多、
嗯、
其实根本就不多。对，你很多影评人只是看了很多电影，但你真的懂电影吗？未必，
对
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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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在他的那种所谓的很有专业性的这种播客节目里边，他已经坐实了自己，哎，我是懂这个东西的，所以他说出来、
嗯、
就是从专业角度来点评是有信服感的，这个我是觉得特别，
对对对，
我是很认同的啊。
没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听到那个无限派对里几位评委老师点评的时候，我是很服气的、
嗯、
你知道吗？每次李叔说一个观点，我心想你们有好节目吗？啊，真有好多好节目。你凭什么这么你可以怎么、
哎、李叔要说咱俩给教主录一个八十分钟的无聊斋批评的节目。
八十分钟都打住了，
不用，我都知道要说啥。
哎呦，
有些东西它改不掉，你知道吧？就是
还没说呢，就自己找辙，还没说呢嘛，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觉得那什么，
哦，心虚了嘛，我就是。
别好好说，好好说，
不是不是，扯回来，咱们这期节目不是没有主题，是有主题的啊。前面都是闲聊天，因为真的是我们仨跟教主好像在节目里边。有五年没有同时出现过了，没五年，中间那个日光派对的时候，
嗯
啊，咱们跟教主还有那个那时候还有博博呢、
嗯，
跟刘寿，
嗯，
一起录过一个小东西，
嗯，
对，然后别的好像就没有了，所以
采访博博那期也有我
啊，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好久没见了，啊，先叙会儿旧，
嗯，
那这些节目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由日坛公园主办的无限派对播客选拔赛，还有教主正在参加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一年一季，
一年一季，这是一年一季啊！
好
的，对我都已经流出了剪辑的气口了，你这还要查我，不就嘴瓢了吗？这是
这下剪不了了，你看，嗯，
完了，
这是无聊站问题一，什么梗都翻，这就是。
真的是啊，
小学生梗
你也不挑挑啊，真是什么梗都要弄出来。
嗯，
好，反正就有这么两个比赛啊，
嗯、
我们就是说、
嗯，
那干脆我们就聊一聊啊，我们生命之中参加过的那些比赛啊、
嗯，
特别是输掉的那些比赛。所以这期节目的标题就叫做《那些年我们输掉的比赛》啊。然后这个标题呢，也是像这次参加了我们无限派对播客选拔赛的其中一组选手，叫做。
火象三傻妙妙屋，我听了，
都抢答了，
全都听了，
举手，
全听了。
哎，是他们的一个参赛作品的标题，完我们就直接拿过来借用一下了。
好家伙，嗯，
而且他们录的那个差点让他们输掉这个比赛，
还差一点，
我就真的听得很细。
嗯，
对他那个节目遭到了史蒂芬，还有毛东啊，还有我的、轮流的辣评。 然后辣评之后让他们晋级了
啊。妙妙屋里啥都有，但是你得让我知道妙妙屋里它到底
有
啥
呀，
你得至少让我听一段妙妙屋。哎呀，
把它背下来了，
背的都背了，刻在本子上
了。对，来来来来来，
当然他们的那个那期节目本来是好听的啊，
嗯，
可以去他们的那个播客就叫做火象三傻妙妙屋去听那个完整版啊，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那期同名的节目。那今天咱们自己聊比赛，首先得先问一下教主，我是知道他参加过很多比赛啊，最近这几年经常能在综艺上见到他。小虎老师，你参加比赛多吗？除了我知道的那个比赛之外
啊，月下呗，对吧？啊，
可以提了呀，
没关系，可以提，可以提。
本来我想说 You know who 呢，
那个真的就是李叔跟我说，哎，咱们就聊聊那个比赛吧，啊，聊聊输掉的比赛。我当时就一口答应，我说没问题，聊吧。为什么这么有勇气敢答应啊？这么痛快？因为我稍微一想，就是我从小到大，我几乎一直在参加各种比赛，而且很多比赛都是很正式的比赛。就是我觉得我参加过的比赛，我已经可能都数不过来了。对
啊，
而且我仔细一想，我所有的比赛都输了
啊。
对，就是我输掉了所有我参加过的比赛。就是
输的概念是说你是你一关都没过，还是你最后没有拿冠军啊？
没有拿冠军嘛？对
啊，没有拿冠军就是输是吧？
对，因为你在一个比赛里边，你一关一关过，最终你如果说没失败，你就赢了呗，对吧？
啊。也没拿过那种并列的一等奖什么之类的，
没有没有没有，
也
没
有，哦，
没有没有，就所有比赛都输掉了啊，
哦，
所以我觉得这就非常的有我的啊，我的生活啊，这不用体验也足够结实了现在啊。
哎，那你最好的名次拿过啥呀？
哇，你还说呢，我最好名次讲一个特别小的事儿，就是我曾经有一次跟冠军擦肩而过了。
失之交臂。
嗯，就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里面有那个系与系之间的足球比赛，
哦，
啊，所有的系之间踢球，最后决出一个全校冠军。然后我已经进到决赛了，
哇，
哦，对，然后我这边不是已经进到决赛了吗？然后另外那个他们那两个队谁赢谁也进决赛，在那场比赛中出现了意外，有个同学就受伤了，受伤了之后，这个比赛就停办了。就最后决赛就没有踢，
嚯！
就是如果踢我一定是能夺冠的。结果最后比赛就
我天
就停了，然后我就
一生一次的夺冠机会啊，
就
没了，
我就愤怒了，我说为什么不踢了？我靠！
哇去，
太狠了！你想一个热血的足球漫画，
嗯，
一路画过来，画到马上要。制霸全校了，
对，
然后比赛不踢了，漫画集腰斩了，
我就站在场边，我还在看呢，然后我就傻了，然后就说就当场宣布，然后比赛就到此结束了，然后就黑不提白不提没了，我的妈呀，我
不为啥没啊？
就是因为受伤的还有点严重
哦，就说太危险了，踢足球太危险了，
校方觉得说别到时候再出现这么严重的受伤事故，然后就停了，我天
啊，
嗯，唉。这是我离冠军最近的一次，嗯，
那只能说明你们学校踢球太野了。
我告诉你，这不是说明我们学校踢球太野了，说明我这人命太不好了，就是这完全是我的问题。
你得仔细想想，
嗯，
咱们换个逻辑，也许能继续比，
嗯，
但是就是让那个人受伤，那个人就是你的对手，
嗯，
然后他想的就是对方有一个叫小伙子的人，我得把他腿给他废。我总决赛的时候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废，然后刚好学校知道了这个事儿，所以学校取消了这个比赛，
嗯，
你现在能健全的行走，你没有任何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比赛取消了，你还会觉得那个冠军重要吗？你可是赢在了人生上。
哎，你看这个这一年穿着大棉袄在那儿演喜剧不白演呐。
对啊，
这本子说来就来，这 game 是吧，你们那行话就 game 是吧，
这是心理咨询，
水平很有提高啊，
嗯，
三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真是，
哎呀，其实主要是老告诉自己这种东西，
嗯。那李叔你参，因为咱俩其实聊比赛聊的不多啊，因为我们都是之前都聊我们看过那些比赛，比如足球篮球，你自己参加比赛我还真没听你讲过。哎，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没怎么有，
哦，
所以咱俩就没怎么聊过这个话题。
嗯，
对，我好像虽然你从小到大一些奥数啊还有一些什么课外的那种比赛肯定也参加过一些，
嗯，
但是感觉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淘汰的那种啊，就比着玩的那种比赛，而且都是学校安排的，
嗯，
真的是我自己抱着一种说我要去参加一个比赛的那种很 紧张激动的心情的比赛好像印象中就不太有、
嗯、
对，就没有什么太多相关的经历，所以就之前也没怎么聊过嘛。所以今天咱们要聊这主题，我想了半天，我说我有没有参加过什么比赛，然后想起来一个，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班要代表门头沟区去北京市参加一节模范课、
嗯、
那些模范课就相当于是 一节音乐课，然后呢就选中我们班了，因为音乐老师可能觉得我们班小朋友的这个音准什么的比较好、
哦、
他这个课能带出彩来啊。然后但是老师呢就有点不放心，说要把班里那些有几个少数的五音不全的同学先给他淘汰掉，给他抹下去。然后我当时就心里特别的有底，因为我觉得我唱歌特别好，而且我音准特别好、嗯、然后就没有任何的觉得说我会选不上的心理准备。结果就是所有小朋友一个一个唱、
嗯、
包括有个别确实五音不全的，然后大家就一起嘲笑他，我也跟着一起嘲笑，然后就到我这儿了、
嗯、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所有的人唱同一首歌的同一句歌词，
嗯，
是哪句呢？就是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哇，
就唱这么一句，
这句很有难度哎，这
是吗？
对对对，这句很有难度。
然后到我这儿的时候，我说那我的水平已经不是一个及格分的水平了，对，我肯定是一个唱歌大声的水平啊，
嘿、嗯，
那我得展现一下啊，我不能跟他们一样不跑调算什么本事啊，
嗯。
然后我说我给你加点声乐效果
哇，
然后我就模仿小时候看那个电视里边的那些什么男高音唱歌一样，就加上那种声音，我说睡吧睡吧，我这么唱的，一个小学生，然后老师一听说你不行，下一个你别去了，我当时都快哭出来了。
你是唯一一个因为精神不正常被淘汰的是吧？这不能
不是，人家说这老师啊，参加这区里的比赛是这个童声合唱哈，这个你这退休人员的这种演唱是不是就不太适合了？
是不是？是不是变声有点早是吧？
八只眼合唱团了已经。
对啊，所以那次我觉得是我印象极为深刻，然后也特别特别难过，特别难过。
一定一定一定。
对的，一次被淘汰，就是比赛被淘汰。
哎，但是我觉得你们老师也很过分啊、
嗯、
就是一个小朋友他去那儿站在那儿其实是很至高荣耀的一个事儿、
哦、
他应该让你去。
哎，还有这招呢，就是假唱是吧，让我假唱。
哎，你知道我为啥知道吗？我大学的时候军训，我靠，我不是军训结尾的时候大家每个连要出一首歌嘛，大家就什么比赛什么拉歌比赛之类的，然后让我们一个学长在我们那个阶梯教室里400多个人，阶梯教室、
嗯、
然后大家一起合唱教这首歌，教着教着那个学长说刚才那句再唱一遍，然后再唱一遍，唱了两遍，然后准确的指着我说，那个同学就你要不别唱了。
我靠，太牛逼了。
我靠，我说学长你真牛逼。他说这样你假唱就行、
啊、
我说这么牛逼吗？
你要说我声音这么怪你能听得出来。
真的，其实他说第二遍的时候我大概就已经知道是我了，但是第二遍我都小声唱了、嗯、然后我还是能听出来、
啊、还说不是你。耳朵真好使、
啊、
了，
那个时候才是社死，就是丢脸丢脸，
厉害厉害厉害。
哎，李叔，你输掉的比赛不包括奇葩说吗？
那次我觉得不太算，因为就是基本绝大部分听众都不知道我跟那个节目还能有什么关联。
嗯，
实际上我跟教主应该是同一年，那年是奇葩大会吧，奇葩大会第一届、
哦、奇葩大会，
对，然后我跟教主参加的是同一年的那个选拔，然后在录节目的时候好像我还没有确定我能不能去那个奇葩说，当时反正已经过到第五轮了吧、好像就是说在最后确认一遍稿子之后我应该就至少能拍了，就能不能播出来不一定，对，但是最后我可能自己觉得压力有点大，然后那稿子就有点拖延，结果一拖就拖过对方的截止时间了，然后后来那个事儿就无疾而终了、
嗯、
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这比赛好像还没开始呢，所以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看得特别的在意，后来很快就把事给忘了。
而且奇葩大会好像也不算个比赛，
对，它也不是
奇葩大会，因为大家都是分享性质的嘛，也不是说你就进了或者咋样，
对，
去分享，
所以我觉得那事儿对我来讲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
我当时去录了，然后冷得跟屎一样，就我那场不知道怎么回事特别冷，
我关注了、嗯、
然后四个评委教我怎么讲段子，
哇，
四个评委就告诉我你这个节奏应该怎么弄怎么弄怎么怎么样。 然后幸亏后面好像因为什么事儿出事儿了，中间有一次好像言论的风波，
嗯，
然后所有综艺就审核很严格，
嗯
啊、哦，
然后你像这种纯上去讲段子的，他基本上能不播就不播了，所以把我的给剪了。我说太开心了，幸亏剪了。
哦，
黑历史
啊，等于说就是当时如果要是不是有那个风波的话，那段播出来你觉得可能感觉更不好，是吧？
掉粉儿。会掉粉儿、
啊，我天，到那个程度了，天哪！
因为太不好笑了，就现场大家没人笑，你知道吗？
嗯，
就是很干。哎，但是我当时聊到那个输掉的比赛，我印象中最深的，我一瞬间就能想到的是我高三
自己转场有水平，
得
啥有水平？
你接着说，你接着说。
你看咱们这过渡，我一瞬间想到我高三，因为我高二转学到一个郊区的学校，转到延庆一中。
哇！
然后因为当时都转学过去了嘛，哦、相当于你丢掉了你之前的所有的人际交往，什么朋友圈之类的。
哦、你是从哪儿转进到内蒙古吗？
109，你说什么？我初一就来北京了。
啊，初一来啊、哦？
那你这到延庆一中也太远了。
对啊，
哎，那为啥？因为我高中就只能在109上，
嗯，
然后我，当时上完高一之后，我印象特别深，我是八科年级第二，
嗯，
五科年级第一，
哇，
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按八科算，我是年级第二，然后按五科算，我是年级第一，
哦，
然后我八科里面呢，那三科全是40来分，
嗯，
就什么历史、政治、地理，就这三科，
嗯，
都40来分。然后我八科我年级第二，差我们年级第一好像差10分。
哦，
你能明白我五科年级第一领先多少？
对。
然后就那个时候还发现自己还好多不懂的都已经是年级第一了。
嗯。
然后问我们老师就说那个这孩子将来能上清华吗？我印象特深，我们老师笑了，就是笑，一个问题问笑。反正当时我们老师说你努力的话能上个一本，玩命努力能上普通一本。
嗯，
我爸我妈就觉得不行，就转学到一个郊区的学校，就转到延庆一中去了嘛。
哦，为了学习。
对，就是苦军事化管理、
哦、
类似于那种。
那你到那儿是不是肯定得住校了那个？
我没住校，我们家离得比较近。
哦、
嗯、就当时在延庆的房子特别便宜，然后在学校附近、哦、然后有一个房子，然后在那边待着。
嗯哦，
我高二高三两年，因为自己想的是我抛弃了那么多来学习嘛、
嗯、
那我就一定要好好学习，我就只学习。
对啊，
我就几乎没怎么跟同学交往过，然后就人缘也不是很好。然后到了高三，我靠，我们老师，我们班主任特别奇怪，我们班主任就觉得运动会到了，
嗯，
然后你呢平时也跟同学人际关系也不是很好，那你就应该去参加运动会、
嗯、
你知道吗、
哦、
就是我不知道为
什么逻
辑
啊，这是
为班争光啊。
啊，为班争光。
哦，这样
不是争光的前提是你跑得快啊。我天天都在学习。但他就觉得你看你老学习，所以忽略了人际，所以你应该参加班集体的活动、
嗯、
这样你人际就能回来、
嗯、
他就是这种想法。
对，
然后就非让我报名400米跑，就非得报名。我给各位听众一个小建议，如果你体育呢特别差，你一定要报100米跑，能明白吗？因为很快就结束了、
嗯、
然后
对，
哦，我报400米跑，你知道吗？那个玩意儿不是说你想结束就能结束的。我自己站在那个起跑线，我当时想象中400米很快的。我站在那个起跑线，我就觉得我400米这么远的吗？就、
嗯、
是要跑这么远。然后我枪一响，我就玩命冲。我说这样先领先一截、
嗯、
是不是还 OK？ 完全没有。我跑到50米的时候，第一名就基本上已经撞线了。就这种情况，我50米就开始没劲儿，然后大家已经基本上就跑赢了。我大概跑了100米的时候，然后大家已经全跑完了。我真的就跑得那么慢，就特别慢。然后你知道整个操场上就我一个人，然后全校几千个学生就看到我一个人在操场上要跑剩下300米、
嗯、
关键是我劲儿全用完了，我那300米跑得巨慢，就是腿是那种完全没血了的状态，就是你得控制它往左迈右迈。全校给我喊加油，你知道那一幕尬死我！
哇，
全校都知道我跑得慢，全校给我喊加油。哎，你知道如果全校当时喊的是傻逼下去吧，我尴尬能少一点。
嗯，就有点身残志坚的感觉了。
对，因为如果全校喊的是傻逼下去吧，至少呢操场内对面的人他不知道我是谁，你能明白吗？他看不见我的脸，我赶紧下去就行。然后我不行，然后全校给我喊加油，我就在下面跑，哇，巨慢。 下一组选手早就热身，身体都凉了，又重新热身了，我还在上面坚持的跑。我跑完的时候，我跑完我都忘了我怎么跑完了。我其实当时特希望我晕倒在场上，就我直接晕倒是最好的。
对，
但我又特担心，就是我晕倒了，然后醒来发现大家还在给我喊加油，也没个人来抬呀。
怎么着？今儿这个不跑完就不行了，是吧？那个啊
啊！当时真的尬死我了。
哎呀！
我人生最丢脸的就是那场比赛，就后来你像什么奇葩说什么，哎，奇葩说正经我是一路赢的，
对，
奇葩说我一场都没输
啊，
我正经是一路赢，一路赢到最后然后淘汰，所以那都不算输掉的比赛，就那个四百米，哎呀，我的
天哪！我觉得如果是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的话，这件事有可能会影响我的性格，
是吧？
对，它有可能会改变我跟世界相处的方式。因为这太难受了，我觉得这个，
哎呀，太可怕了！
哇，这个给我的感觉就不太一样，哎，就
嗯，
因为这个是奥林匹克精神来叫做，
哎，
你知道？
哎，
不是，哎，不是，我不是胡说，不是，不是，哎。
你说
挺好，
有很多在奥林匹克历史上非常感人的那个画面哈，就比如有的人他就比如跑个马拉松或者什么，最后大家全都结束了，然后好几个小时以后，这个人步履蹒跚的跑进了体育场，所有人为他欢呼，这是奥林匹克精神。就是你可能觉得这个东西你非常的尴尬，但是在你们言情一中历史上，有可能他是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大傻逼，
表现出全校师生对奥林匹克精神践行的这种程度。
对，
对，
不是冠军，胜似冠军，
真的就是你才你就是真正的冠军啊！就是，
哎呦，
我们延庆一中历史上最最厉害的冠军啊！
太丢脸了，
在校荣誉史有大照片的那种。
对，
哎。
哎呀，
哎，我当时真的，我都想跑到一半，然后掏出一个诊断证明，然后就说我其实这俩是假肢，我都希望是这样。
哎，不过刚刚教主说那个想要让自己晕倒这个想法，我人中有过特别多次。
是吗？
我有非常多次想有这种想法，因为就是太辛苦了嘛。因为我是上中学的时候，就是我是练田径嘛，就是在学校田径队的，然后就你就每天都在去训练的事儿。然后说心里话，我到现在也不喜欢跑步啊。就我觉得跑步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
啊，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老跑步，然后我就特别希望自己晕倒。我说我要晕倒了，我就进医务室，我就可以不跑步了。你军训的时候你也觉得很累啊，特别晒，那我也想晕倒。然后有时候我还去努力，然后我就闭上眼，然后自己在那儿小幅的摇晃，就
哎呦，
就想把自己晃晕，你知道？
哎，
我真的去努力过了，我不是说只想，我真的努力过了。最后也没有成，最后的结果就是睁开眼以后眼前都发绿，
哎，
你知道，因为太阳晒的嘛，就是也没有成功的那个那晕倒过。
哎，但是我想起一个比赛，就这个比赛说实话不是我不自量力，因为是我们老师逼着我，
对，
就这个事儿它其实体现了很多教育上的问题。
对对 对, 对，
然后包括全校给你那种鼓励，我现在真的性格上有问题，就是我特害怕别人一起给我喊加油，就是特别害怕。
哦，
我天，就咱们这期节目播的时候，其实你看到了那个，就是一年一度里面我们有一个作品不是很成熟，就那个小苦兵然后被快剪了，那是一个特别不成熟的尝试。当时你知道吗，就大家到结尾的时候，就上那个 talking 台的时候 talking，马老师可能也是觉得我们挺辛苦挺不容易的，当然我们也的确挺不容易的，然后说了几句很温情的话，然后全场就开始鼓掌要给我喊加油。
哇，
加油加油，我赶紧摁住，因为我一下就回到那个田径场了，我说no， 就是如果你喊完加油，马老师说这样吧，都喊完加油了，给你们加10000分吧，这还行。
对啊，
没有任何改变啊，光喊加油让这事变得更尴尬了。
我靠，这完全是你的 PTSD 啊，加油恐惧症。
PTSD，
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我不自量力。
嗯，
我大学我给大家爆个黑料了，这个我真的没在任何地方讲过，没有在任何地方讲过。
太好了。
我在那个我们大学有一个网站叫 CC98，是一个校内论坛。然后当时我不知道抽到哪根筋了，就你知道从小对长相自卑的人其实特别希望能在长相上证明自己，所以当时那个学校办了一个东西叫战花战草比赛，要选美，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工科综合性的大学然后嘛要办选美，还办的是那个论坛的战花战草，所以大家就发自己的照片来选美怎么样， 然后我就跟我一个哥们儿参赛了。我那哥们儿长得还挺帅的，我当时想的是这样，就是我捆绑上他，这样我们俩的平均颜值，就我的部分能往上走一点，你知道吗？就是不会那么丢脸。
怎么捆绑？你们俩是一组合吗？难道
相当于弄了一组合？因为我们俩都是魔术协会的。
哦
哦，对，
而且
被骗魔术，
教主会魔术这事儿，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哎，都知道
了。说展现
还有啊。
快掏出一副牌来，
吓死了！
所以就是当时就想说，我们虽然你看长相上没那么突出，好吧，很不突出，好吧，没有长相。
教主，
然后就说，如果能有个才艺，是不是也能加分？是吧？他们不都说什么认真的男人最帅吗之类的？然后我们俩就参赛了，然后参赛，因为他当时那个比赛说最后的时候，最后总决赛。是要所有人在台上表演节目，我心想那这就正中下怀，我们俩演魔术那不厉害多了吗？我们俩就报名了
啊。对啊，
那真的是黑历史，我靠，报了名之后你真的，你就是一个对相貌自卑的人，最好不要参加这样的比赛，因为你去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为什么自卑，大家真的都很帅很好看。然后最后有一哥们儿我印象太深了，因为他做健身的嘛，现在也是很知名的健身教练，他好像得了冠军，然后他人长得也很帅，人长得也很帅，身材也很好。他的才艺就是站在上面展示了一下肌肉，能明白吗？就是一个很帅的人，他的才艺是展示自己帅，这个就是才艺。
哎、
我在上面叭叭变魔术，屁有没有？我觉得我好可怜，我当时觉得好可怜。我那魔术还是从水中掏出一把沙子，然后沙子复原，就是沙子放到水里面，然后再从水里面能完整的掏出来。我当时弄完了之后，然后大家还拍照，拍照那几张照片巨丑，脸巨方，然后也没有化妆什么玩意儿，又黑，穿了一身白衣服，我，然后当时真的觉得，妈的，哇！PTSD 要犯，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哇，我真是特适合变那些沙子的魔术，因为又沙又土。
谁呀？谁变谁呀？这是
崩溃了。那真的是我最不自量力的一个比赛，然后那个输掉就是特别的情有可原，就是特别符合逻辑。
那这次你就输过那个冠军吗？你们是亚军吗？
没事，嗨，李叔骂人不要这么骂，
我真诚的发问。
我印象中是这样的，因为他那个进决赛也得投票，就是也得投票。我印象中看到那个投票榜单的时候，好像我眼泪就打转了，就是太不自量力了。没有人，根本就没有人，因为他那个投票就是发照片嘛，发照片然后在底下投票，相当于选美大赛。哎，我说我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比赛呀？哦，我记得冠军是1000多票，我好像是3票，太哎，但我感谢这三个人，我的三位室友
啊，
然后。
你这3票不应该跟你的那个搭档平分吗？你们是不是应该等于1人1.5票这种概念呢？啊，
小伙子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人生啊，没有必要在别人的伤口上一刀一刀的戳，
狂妄的撒盐，
盐做的刀，那盐做的刀又烧开了，浇上油这个炸，没有必要，好吗？没有必要
，Magic Brother，
你要这样我也说了啊，明年乐队的夏天可要开始，
我天
啊，这个乐队的夏天，它是一档。
哎，你还说你说乐队夏天，我告诉你，我在这之前我也参加过其他的乐队的比赛，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有那个叫什么兵力先锋乐队选拔赛啊，
我有学长还参加过
啊，那个有这么一个比赛嘛，然后那个时候
好多好朋友参加过，
就我们当时这个青年小伙子已经组成了嘛，高中的时候就已经组了，然后那个是我上大学，然后当时青年老师也是非常想要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我们俩就要去抉择一下我们要在哪儿参加。因为他在泉州嘛，我在上海，我们两个肯定要参加某一个赛区的比赛。后来就我们决定说，他就到上海来，然后参加这个我们这个上海赛区的这个比赛。然后具体为什么要到上海来，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啊。但是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认为上海哪有会玩乐队的呀，是吧？就是你明白吧？
上海什么摇滚乐？
那泉州那边那玩乐队不少
啊，真的呀，
大家都以武博为偶像，就很多人搞音乐的。
哦，
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如果说的不对呢，秦岩老师在评论区可以指正啊。就是，然后我们就去参加这个比赛嘛。参加这个比赛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 规则是什么？你觉得你自己演的挺好的，然后自己选了首歌，然后我们还找了我们的同学一起当乐手，有一个贝斯手，有一个鼓手，然后我们两个人弹吉他，一共四个人的一个阵容。后来还加了一姑娘进来，反正人还挺多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自己这东西是不是挺好的？因为然后也唱了自己写的歌，原创的作品。然后你会觉得说我在这样的一个比赛中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成绩？但是你就不知道人家这些评委他会如何来评判你。我当时只要收到那些不是很满意的这种评价，或者我没有拿到我想要的名次，因为我们这一轮一轮的嘛，我记得我从我这个赛区第一轮我还是过关了，后来还到了那个现在叫什么东华大学，原来叫什么什么纺织学校什么的，又去参加了一次比赛，在上海这赛区参加两次，第二次肯定就没有下文了嘛，就是你在你们这个赛区最终也没有脱颖而出，然后他最终好像是全国冠军，能什么签约滚石吧还是什么呀？这种李宗盛、啊、
华纳
啊，华纳是吧？
第一届的冠军是陈思诚，然后他就真的签约华纳了。
哇！
陈思诚是歌手出道的，他就是参加这个比赛出道的。
你看看，
然后第二届的冠军是功夫，
哦、
功夫那时候说是要签华纳，但华纳最后没签他们，
嗯、
他们签到了那个新风音乐，就是福冲那边。
嗯，
你参加第几届？我不知道，
我不应该是2001年还是2002年啊？2002年吧，我忘了。就是这样嘛，然后到我们后来那个第二次比赛之后，你就没有下完了，就没有名次了。然后，我跟你说，输掉这样的比赛，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我就感觉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输，就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别人好。可能我在我的眼里，我就觉得我们就非常好。然后最终我们这个赛区夺冠的那个是仨小孩儿。是三个特别小的小孩儿、
嗯，
然后弄那种流行朋克的
啊、
哦，然后我还记着他们的名字啊，叫 Fusion 啊 ，Fusion 乐队，然后就搞一个流行朋克，
哦、
然后我就觉得，就最终如果你让我说为什么我们会输给他们，就是因为那三小孩长得特好，
嗯，
对我心里就会觉得说，就是因为他们长得好，所以他们最终就被认可了，我们没有他们长得好，我们就没有被认可，
实际情况可能也许就是这样。
对啊，所以说让我觉得特别憋屈的点就在于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会输掉比赛，
嗯，
然后以至于跟你说到乐队夏天我心情也是一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输掉比赛，就是或者是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在比什么
标准，
对
对，就不像你说你去跑个步，你说你跑得快跑得慢，你知道你为什么输，对吧？
嗯，
然后我之前也参加过很多这种田径比赛，然后我也都跑不过人家，最后我也输了。那我知道，我认，我知道不行，对吧？
嗨，
然后但是就像这种乐队比赛，真的是没有办法，真的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输，而且就是在这样的输掉之后，就对自己产生特别大的怀疑，就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会不被人家认可呢？就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吧，是我输掉比赛里边，咱说心里话，有时候大家会说，哎，我输掉很多比赛，我留下了很多经历，或者我收获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在这样的比赛里边，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收获到。我生活到就是莫名其妙一头雾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
对，
所以这让我心里边是你说有多难过吗？他肯定是有，但是最大的难过就在于说你稀里糊涂的你就觉得你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又茫然了一层，就本来就挺茫然的了，很多事儿都不知道为什么了，又有一个新的事儿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变得更茫然了。
我这感觉我有过一次，我大学的时候然后参加一个主持人的比赛，就当时是面向大学生的，
嗯，
然后各种主持人凑在一起，然后说是比如说前十的人是获得那种传媒集团的实习机会，然后有可能被签约、
嗯、
广电集团的那种签约，然后它是一个省级的比赛，然后我去参加的时候我进到20强，我凭借我出色的所谓的幽默的技巧、
嗯、
然后进到20强，哦，你知道20强要录制之前他们来了个领导，然后就把大家一组一组的叫进一个这个屋子里面，
嗯，
然后就聊了两句，简单每个人聊两句，然后看一看怎么怎么样，然后就出来。20强还没比，然后大家聊了两句之后，10强就已经定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才最绝望。
哇，
他看的东西就是第一长相气质、
嗯、
你能不能参加我们这个节目，怎么怎么样，你说你幽默啊，不好意思，我们不需要幽默，我们这个正经新闻我们幽默什么玩意儿、
嗯、
然后当时哎，我记得印象特深，当时给我淘汰的时候有一个导师还说我这个人就特适合主持一档什么民生类的节目，民生类就那种跟大家有亲和力的节目、
嗯
哦、
那种东西会特别好、
哦、
然后像什么正经的新闻播报我肯定不行， 但是像民生类的东西，你说什么幺八幺八老娘舅、嗯，我觉得我主持主持是挺好的。
以前那什么有一节目叫《这儿是北京》，那个主持人阿龙算不算你说的这一类的？
哎呦，不是，阿龙算民俗类的。
哎，
哦，民俗、
民生类的是那像什么七日七频道啊，
嗯、
什么圆圆李向简那种、
哦，
是吧？包括崔永元其实也是那种。
对对对，是这种，
哦、对对对，
民生类的嘛。
对。但是当时你想，就我为什么会淘汰，我都知道我为什么会淘汰，就是因为十强的名单定了，
嗯
嗯，就那个名单里没有你，你今天怎么比都淘汰，我觉得这个最令人绝望。
哦，我跟你说，所以这个事儿就是遇到的多了之后，好像我们之间的这种反应是不一样的。
嗯，
我听教主讲，好像是说会对自己的长相会有点自卑一类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嗯、
我最大的反应就是我开始痛恨那些长得好看的人，你知道？
有，
就是真的，哦、就是我从心里面其实是对于那些真的长得好看的人是有一种恨意和一种鄙视的。就我心里会觉得你，我操，你不就是长得好吗？你有什么呀？你什么都没有。当然，其实有很多人他真的是有本事的，
对。
但是我已经不在乎你有没有本事了，你只要长得好，我就会认为你就是凭长相，对吧？我没办法，因为我天生我爸妈给的长相，我也没有办法像你那么帅。你长得帅，人你又谈恋爱吧，是吧？你又这那个，你在哪儿你往哪儿一站，你就冠军了什么的。这世界。我跟你说，就是这些长得好看人一定都是智障，是吧？他们一定都是大傻子，是吧？他们一定那很龌龊。其实我的内心就会有一种浓浓的恨意，在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对，当然现在我不这样了，是吧？现在我不这样，现在我已经恨不动了，就是我也没有机会了，是吧？我爱好看好看嘛，是吧？根本没有关系了。
哦，天哪！你们俩这个能量，一个向内，一个向外。
嗯，
教主是责怪自己，你是责怪全世界。
嗯、对啊，而且我好像更多的那种责怪给到了那些因为他长得好看而喜欢他的人。
嗯
啊、哦，
对，我给到了那些我觉得你们这些人都是肤浅的，你们什么都不懂，哦、你们就因为一个人漂亮你就喜欢他，但我也是这样呀。哎，我喜欢很多那什么明星也是因为人家长得美啊，那不怪、
啊、
是吧？我就双标狗。
就是、
对对，所以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会给人很多，就是你和世界相处的时候，他就会给你带来一些反应，然后这个反应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的，我觉得跟大家经历什么各方面有可能有关系，但是可能真的是从底层性格的角度，就是我第一反应就是愤怒，就是迁怒于那些人。
嗯
嗯，其实刚才你们说的这个比赛这个事儿，就是你拿这种比才艺的比赛跟那个跑步游泳那当然不一样了，
嗯，
就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说的不就是这个吗？
嗯、
是，
对吧？你跑步的话，肯定没有并列第一这个东西，
嗯，
对我有监控录像嘛。但是你比才艺的话，那不就是看第一个是看台底下几个评委他们喜欢谁，
嗯，
他们在此时此刻他们心情怎么样，然后在此时此刻他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以及可能有可能，比如说评委之外还有节目组，他们会有一些他们自己的利益的考量啊、判断之类的。那个标准是完全属于那个节目组本身的，但是这个也构成了所谓的这种比拼才艺类的综艺节目的悬念。
嗯，
对，如果他别人说两个人 PK 之后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评审的过程，直接出结果，就跟比体重一样，直接出结果，
比体重太好了。
嗯
那观众有什么可看的呀？
没得看，
不用看了呀。
就看
人是
胖啊，
对，
为什么要比体重啊？神经病！
这个容易分输赢嘛？
大家就是把那个秤给遮上，然后我们要揭晓了，嘣嘣
嘣嘣！大家好，欢迎收看《吊秤的夏天》。
对，
这个夏天我们有最火热的吊秤，
对，
这里
有
最
胖的大
数啊！
我靠，
我们把第一位选手给他吊起来，我们这都揭幕，绑三二一，啪起到198.几公斤。
哦，两位选手，我们让他们 PK 一下，现在我们让他们给他们10分钟时间，让他们自由的排便，再来看谁吊秤厉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还有吊秤的，还有不仅比谁胖，还比谁拉的多嘛？我这这个比赛我太想看了，我就太有意思了，
反而很好看。
对
对啊，
最简单的快乐。
绝对火呀、哎！这个
对，而且就是这种比赛输了的人，也不见得会觉得很难过。就是，
哎，但是我真的想说，就是一个综艺啊， 你说的确像李叔说那个，就是我觉得文无第一，你真的比不出来，就这东西就是大家有喜欢的。而且你上一个节目，尤其是这种比才艺的这些个节目，你最火的不一定就是冠军。
嗯，对，
冠军那个人他到底是怎么样不知道，而且有可能最被骂呢，因为他是冠军，所以就是只是因为他是冠军就被骂。
嗯，对，
因为一定会有不服气的嘛。
哎，就说你德不配位嘛。
对，如果你第四还好，因为你啥也没得到，别人如果喜欢你就大胆的喜欢了。但是你如果是冠军，大家就会琢磨，我虽然很喜欢他，但他够冠军吗？就这种感觉。
对，
但是综艺他就得比赛，在国内才好看，这个真是没办法。你看即使连恋综都有竞赛的感觉，我今天晚上看谁收到的信最多什么玩意儿，他都得有这样。
其实你就是你说的所有这些综艺的，他的这种明明没有必要去比赛，却一定要做出比赛感的这样一个规律，不就是天下第一比武大会吗？
啊，
你画漫画画不下去，画着画遇到瓶颈了，啪来一个比武大赛，马上这个剧情的精彩程度一下就提升了一个级别。
对，
那综艺其实最后还是要有这种比较激烈的竞争感，大家看的才爽嘛。而且就是别人说教主表演的时候，可能我心里有个答案，我说，教主的，我觉得今天这个戏还挺好的。结果过了一会儿，评委有的人跟我说的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懂。但他也有可能他说的跟我想的一点都不一样，我就会很错愕。所以这个就是看综艺的一个心情上的一种，他让大家能够牵肠挂肚的一种方式嘛。
对，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输赢这个东西啊，我在思考啊，是不是天生的就吸引人。就是你看，比如无论我们是看竞技体育，还是看刚刚咱们说这些综艺，它其实它的核心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输赢嘛。然后很多人在过程里面去看，然后去讨论，都是讨论输赢。比如说这个人输了我不服气或者怎么样，然后大家就很难说，哎呀，说这个人的艺术水平真高，我觉得我看了很开心，输赢都无所谓，没关系，就没事儿，我就看就可以了。其实你真正去讨论的东西它不是这个，还都是输赢。而且就是我觉得，因为刚刚咱们聊，就说比如说这种综艺类的东西，它的这个输赢可能是受评委所操控，对吧？然后你再去讲说那种体育竞技类的这种输赢啊，我跟你说，身在其中啊，这个事儿太残酷了。就是我怎么跟你讲？我觉得我自己那些年去参加这种体育类的比赛，给我得到一个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告诉你，你不行。对，就是告诉你这样一个答案。然后因为比如说那时候你去跑步啊，比如我你说那400米是最难跑的，教主你太惨了，那个没有比400米更难跑的比赛了，你跑100，你跑1000，你跑3000，你跑5000都没有400米难受，太难受了。因为400米它是一个有氧无氧这种混合的最最痛苦的一个比赛过程。
还有这个说法呢？
对，因为你短跑它是一个无氧运动，然后你全程你只需要叭叭叭叭跑完就结束了，我就简单这么说。但如果你变成一个长跑，那你会变成一个有氧运动，你会变成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奔跑。但是400米它就是一个处在一个中间态，你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你的节奏，你该怎么跑，你如何能够让自己，就是每一个人跑四百米到最后一定都是要累死，这个就是人体体能的极限，是特别痛苦的一个过程。我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跑步里面，因为我后来去比的都是那种中长距离的，比如1000、3000什么的。然后你比如之前我就发现，哎，我成绩非常好，我很多时候就是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水准，然后就去比赛嘛。你比赛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就是进不了前三名。进不了前三名，其实你说你差多少呢？其实就差2秒，然后你就去训练，那你每天去学校，早上起来先移个10000米，然后就折返跑，冬天也一样，然后每天这么练，然后发现你后来发现你自己成绩提高了，然后你再去比赛，你发现人家成绩也提高了，然后你还是输，然后你输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最痛苦的抉择，就是说，哎，我到底能不能赢他？然后你心里会觉得他是不是未来不能再提高了，我可能还会再提高，我再练吧。然后你又练了一个周期，你再去比，你发现，哎，你就差一点儿你就能进前三了，然后这个希望就摆在你面前，你就觉得我没问题，我一定可以的。然后你再练一个周期，然后你再去比，你发现你连前六都没进去，你说在那一刻就是给人的那种自信心的那种打击啊，就是说我没有不努力啊， 然后别人也没有占便宜啊，大家都是在一种公平的条件下，然后进行比赛，然后你就输得明明白白，然后让你觉得希望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一会儿近一会儿远，我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啊？
嗯，
就是你以为你是小悟空，其实你是陶白白。
对，你的对对对对对，但是我不觉得我是陶白白啊，我觉得我至少我也天天饭吧，对吧？我
对、啊、
对，然后在当你在最后的时候。你可能只是参加最后一场比赛了，然后你那么一比，当时说我一定要给我自己一个交代，我一定这次赛出一个最好的成绩。就是我的经验，就往往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一落千丈，因为有更厉害的人出来了。
嗯，
你之前那些竞争对手都不跟你竞争了，然后有一个人遥遥领先，把你甩得特别靠后了。然后那一刻，你会觉得我靠，我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努力，我在干什么呀？就是我所有为了这个一个小目标的这种全情投入，最后就告诉你一个答案，就是你不行。
你不行。
嗯，
但是你这么说，其实我倒觉得对于比赛这个事情，它。刚刚你说都是一些比较好像比较痛苦的经历，
嗯，
但我觉得，比如说看比赛的人，我在看另外一个视角，
嗯，
比如说你看足球，我之前还看点篮球，
嗯，
教主我不知道你看什么球吗？
我小时候看篮球，看 NBA
啊，像 NBA 都不看了，
像 NBA 不看了，这巨星都不认识，
我也是，我也是。
我跟你说，一个巨星从我面前走过，我不会给他起码的尊重，因为我不认识他。
对，什么浓眉哥、紫眉哥之类的，这个哥那个哥的，
他每个人的眉毛都挺浓的。
詹姆斯还是认识，嗯，
每个人都对我来说是字母哥，
哎、
就是一堆字母。
嗯，
对，所以就是我对这种东西可能会比较熟悉。然后前段时间跟我的一个比较年轻的小朋友聊天，然后他就讲电竞比赛，
嗯、
因为我对电竞一点都不懂，我也不会打游戏，什么英雄联盟还有那个王者农药，我都不会玩。
嗯，
有时候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看比赛，我就想过去窥探一下，看一会儿，发现一点都看不懂。
嗯，
结果那天他就上午看了一个就是那种电竞比赛的决赛，
嗯、
然后看完之后，反正就感觉好像挺开心的。我说怎么着，你主队赢了？他说不是主队赢了这么简单的事儿。
哦，
他说因为我之前很多年一直喜欢一个选手，啊，这个选手的实力也特别特别的强，但他就是每一年都跟那个冠军失之交臂。
嗯，
然后他是我的主队。然后我就特别痛苦，他输一次我跟着他痛苦一次，而且他如果是那种比较洒脱的性格啊，就输赢无所谓的，那可能我也无所谓。问题是这个人特别要强，
嗯，
那个人的观点就是，如果我不能赢得这个比赛的话，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就导致你去粉这个人就变成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你要陪他一起痛苦。
嗯，
后来他就相当于就换主队了嘛，就没有再跟这个选手和这个队了。
嗯，
结果最后是。这个从来没有拿到过冠军的这个人成为了今年的冠军。
嗯，
但是今年他的队伍是一个非常就是从他的这个阵容上整体实力上非常不被看好的一个球队。
嗯，
好像也破了一个历史记录，就类似于什么分区第四，
嗯
啊，就最低的这种决赛的这么一个排名拿冠军的一个例子，就发现今年队伍并不强，而他去达到冠军这样的一个顶峰的路上打败的全是他过去的队友。都是当年跟他在一个队里边给他打辅助的那些队友，然后他一个一个踏过队友的尸体，然后最后拿到这冠军。反正我就听他讲这个东西之后，我作为一个一点都不懂游戏的人，我就特别激动，
嗯，
就觉得这东西特别的壮烈，就是雄壮，就那种感觉，就觉得特别的能够体现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竞技比赛的那种魅力。
嗯，
就是我觉得啊，这不都一样吗？跟什么篮球比赛，我就跟他讲 NBA 啊，想当年乔丹啊、米勒啊，反正就讲一大堆江湖恩怨，其实都是非常相近的。
而且听出了有点那个少年 Jam 的感觉了，是吧？
对，特别热血，特别热血。哎呀，所以我在想，这比赛这个东西，它的魅力的根源到底它来自于哪儿啊？就因为一个输赢吗？
其实我挺想问问教主的，就是教主，你是那种特别在乎赢的人吗？
我之前是，包括你看我到什么时候都是，到参加奇葩说之前，其实正经是参加奇葩说之前都是一个觉得特要赢的人。
就第一次奇葩说之前，
嗯、不是那个奇葩说第七季，
第七季啊、哦，就是露脸的那次。
对，之前你想什么，包括一站到底，一站到底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综艺节目，就你去了玩一下就行。
嗯、
但我仍然觉得。 我是不是有可能以后再去，怎么总结一下失败的经验，当时淘汰了也想说以后是不是再增强点什么储备量，买点什么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买买这些。
就是一个像开心词典幸运52一样的节目、
哎、对，就这种东西我都想好好准备准备，是不是以后再参加的时候能够努把力什么玩意儿的。
嗯，
就是之前特别要赢，但是我在那个奇葩说之后，我觉得我懂了很多东西，真的是一下顿悟了。你看我参加了整个第七季的奇葩说，相当于我是最后，因为它一共是分啊六次录制，我是第五次录制被淘汰，这个就相当于啥呢，就说我就差一次录制，然后就差六期节目，因为一个辩手他不一定每期节目都露出，但是的确就剩六期节目，然后就播完了，一共24期嘛，我录了18期，相当于
哦，
我其实中间一直在赢，就是每次都赢，而且还是都打了一遍嘛，但是播了之后、真的就是我感觉一丁点动静都没有，就那个时候你才开始怀疑赢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我那个时候才明白一个事儿，就是我参加综艺啊，我还是想赢，但这个赢是什么？赢就是还希望被大家看到，被大家所能记住，有个记忆点。它真的不在于你跑多远。
对对，
你说五条人，我到现在我听了他们多少首歌吗？其实并没有。说实话，我老说我很喜欢刺猬乐队，但刺猬乐队真正耳熟，就是我耳熟能详的歌，我现在说起来还是那一首，就是火车，因为那首歌我听的时候哭了。嗯，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哭了，就是你有一个记忆点比你得个什么名次那要好太多了，所以那是从奇葩说的时候开始顿悟。所以想不想赢，我现在还是想赢，但你说想不想拿到好名次，我真是没那么大执着、
啊、对，就不是名次了，是你能得到或者说你能留下点什么东西、
留下个好作品之类的。
对，
你看包括一年一度也是，一年一度我其实来的时候心态就已经很好，我第一我来想学习嘛，就想学习学习这东西怎么创作，然后整个流程是什么样。第二个真的就是国内很少有一个地方能让你写了本子之后给你搭那么牛逼的景，然后让你在里面演。
对对对，
就那个景，一个景平均下来10万块钱，而且一首歌的版权就快小10万。
之前单立人因为很早就开始做 sketch 嘛，2017-2018年，当时我看过2次你们那 sketch， 就是让大家
很简易，
就是尽量穿着那种没有什么特征的衣服，
对对对，
以便大家忽略他们的身份，
对，
然后没有什么布景，
对，
就跟那种黑幕剧一样，所以能有这样一个舞台去把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来肯定是比较难得的。因为这次特别早，差不多也就是今年2-3月份，我还在北京的时候跟石老板吃饭，我就说最近忙啥呢，他说一年一度又开始了，我又米薇上班去了，
嗯，
我说今年怎么样，他说今年反正就挺好的，我说那咱们单立人情况怎么样呢，他说单立人今年我们有教主，教主今年叫牛逼了。我说真的吗，我说去年你们的等于说是单立人的编剧团队在年一度大放异彩，但是演员基本上就一轮游了嘛。
嗯，
然后我就说当时你给我总结是因为脱口秀演员在真正的这种舞台表演方面跟那些老戏骨根本没法比，所以就很容易被 PK 掉。我说那教主牛逼了，那他的表演问题怎么解决呢？他说教主不用解决他的表演问题，因为他带着本子来的，他的本子特别牛逼。
嗨，我表演问题也解决了啊，这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我是认真的学了4个月的表演的
啊。真的呀？
去刘天池老师那边。
哦，
对啊，我在天池老师那边学的，我从去年12月就开始学。
哦，
我3月才毕业，你想
台下10年功啊，你这个合适？
台下才4个月功，也谈不到什么功。
可不嘛，
你这别害我。
对，所以当时我就确实就特别怕教主，比如说在表演方面，
嗯，
烧欠火候让人给 PK 下去了。结果这次出来一看之后，哎呦，这个教主表演的这么好，哎呀，确实挺开心的。
哎，那有啥用？火的不还是不会表演的土豆吕岩？
哎
哎
哎，这话怎么说的？
就是，
而且单立人被记住的也是刘波呀、啊，也不是我、啊、
刘波呀、啊，怎么又不是你？真是
刘波。
后来对比赛的输赢就淡了很多，但是对人生的输赢看出了很多。
哎呦，哎，真的那个教主、因为之前那个喜剧大赛马上就要开演前夕，
嗯，
我少有的感受到了一点紧张，
嗯，
因为我知道你去参加这个比赛了，而且也在很多的朋友的 口中啊，就得知说教主演得非常好。然后我其实不知道你会演成什么样，因为我没有见过你表演啊。
嗯，
就是我没有真正看过教主脱口秀以外的真正
表演
sketch 的表演，我没看过，我都不能想象你到时候在台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对，就扮演一个别人。
对，咱们然后结果上来，咱不就是这个老师好这段吗？
嗯，
刘老师这一段，然后那梗之密集是吧？表演之癫狂。然后我当时我看到一半之后，我心里边就觉得，哎呦，我说呀，我这一颗心落了地。我说教主会演呀、啊，教主不是不教主会演识人呢，不是不是，叫教主会演呢，就是、
哎、会演识人了，选对队友了。
然后呢？后来呢，不是有一次老板叫我去米味，然后那个看一个你们的内部的那么一个、
嗯、
那叫什么呀，展
演
啊，还是
展演，嗯，
然后我们俩就到那之后，我们俩就在那个米味聊天，哎呦还说呢，我说老板，我说你每天跟这儿你在哪儿待着，他说我有我的工位啊，
嗯，
把我拉到了他的工位那块去，真的是一个工位啊，在一个最角落的地方一个桌子一把椅子，然后上面就人家、哎、老板你看这是我的工位啊，我就在这上班啊，就特别美。后来我们俩聊，我说脱口秀演员来参加这个活动肯定是要学习的吧，他说当然是要学习的，我们很早就开始准备，包括咱们之前做那什么牙花的时候，然后很多时候我听他说也是为了让更多人去锻炼嘛，学习表演这件事儿，最终你才能在台上演出嘛。所以我当时我去捋了一下这个时间线，的确我会发现大家其实是从很早就开始准备的，但是我们并没有从大家口中得到这个消息，是吧？然后真正一上台这么一演，我就会觉得哇，我当时心里真是觉得真不容易，这玩意儿真的是学会了、
嗯、
这好难啊，这个东西。
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而且比的时候，哎呀，比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你对自己产生怀疑，就这个怀疑不是能力的怀疑。我从来不会对有方法去弥补的东西产生怀疑。
嗯，
就比如说，我经常想，就他们去年的时候，其实我经常说，就去年我看第一季的节目，我就觉得恐惧，我觉得太可怕了，就是完全不会，这东西怎么不会？但我说的那个不会，一方面是表演，一方面是创造能力，就是剧作能力。然后今年我其实剧作能力方面还有表演能力方面都是相当于找到一些方法，所以恐惧感没那么强，就是因为我觉得我需要的是时间。因为有的时候你像我跟松天硕搭戏，跟云秋实搭戏，我会发现我跟他们差的那个东西啊，表面上看起来是能力，但实际上就是很多年的专业的练习和那个实战的经验。但这个东西是你能做到的，就那你就专业练习呗，你就多实战经验呗。
嗯、
所以比到中期，我想的就是以后我可得多在舞台上磨砺，我要多去演点话剧啥的、
嗯
哦，我这样我的能力就能进步。
哎、对，
所以就没那么焦虑。就有方法可循的东西我是从来不焦虑、
嗯、
我焦虑的永远都是那些玄学的东西、
啊、那这回你焦虑些什么东西呢？
嗯，
就是有一些本子被快剪了，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演的不好。哎呀，有的时候你在展演舞台上很炸、
嗯、
就是包括我们被快剪的像小古兵，然后展演舞台上真的还行、
嗯、
而且如果展演的时候名次很低，我们早就换本子了。
嗯，对对，
那个本子在展演的时候得过第一的，你知道吗？
哦，
就是你纯靠描述，然后让大家去想象那个本子，然后他竟然得过一次第一，然后好几次是第二、第三，就这个水平。
哦
嗯、
然后进了景之后就全线失效
啊！
就你第一个梗上来，大家就不笑；你在彩排的时候大家都笑，第一个梗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没笑声了。那个时候你就不知道你到底哪儿没了。
哦、那到底是为什么呀？
不知道，玄学。
就你自己也搞不清楚吗？
对。
啊，
你如果比如你看，因为第一期节目的一些评价我也看了，它上面就说我们演的太紧了，
嗯，
演的肯定是紧啊，那节奏肯定快啊，因为紧张啊，就没办法，
没人笑嘛，
对啊，你紧张你就会那样，所以我现在那我中间有自信的本子，你比如第二个本子像是没学习，
嗯，
没学习的人不伤心，我就很松弛啊，我就觉得我没
那
么紧了，我不紧了呀，但这个东西你是有方法的。你是知道怎么克服的，你不会焦虑的、
嗯、
你就知道下次我演好就行。但是这种舞台上的玄学我到现在都觉得特恐惧
啊、
哦！我反正在一年一度演最后一个作品的时候，我是一直在角落祈祷，我是认真的向喜剧之神祷告、
哦、
因为你自己面对过无数批的观众嘛，就比如说你线下演出 对吧？你同样的段子，你会面对很多不一样的观众，你会有这样很多的经验，是吧？然后，那你觉得这跟你们，就比如说，如果回到喜剧大赛的话，你会觉得跟你们当时展演时候那些观众，他就是笑了，然后正式演出那些观众不是同样一拨人，他就是没笑，跟这观众有没有很大的关系呢？
首先，我先回答李叔那个。李叔问我刚才说啥，
听
那句话让我给听到了。就是在角落里，我祈祷，我当时祈祷的时候想了很多东西，就是我想有各种各样的愿望。
嗯。
然后真的，当你人生发现你只能认真的祈祷一个愿望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祈祷哪个愿望的。然后我后来选了一个，我就说让我们好好跟这个作品告别，然后好好跟这个舞台告别。
嗯。
我最后那一刻真的特想，就我演完那一刻真的特想亲吻舞台，但我觉得太做作了，我就没干。然后我
就有点做作，
反正就是跟他进行告别。
嗯，
想的是那个。然后像何总刚才说那个，我觉得不是，他玄学就玄学在这儿。展演的观众啊，有的笑声特别大的，他们就会把你选中去参加氛围组，真的。
哦。
就展演的时候发现这个观众特嗨，
嗯、
哇！
哦。
如果你也想来现场参加录制，你报名了，我一看你是展演笑特嗨那个，我就会让你做到气氛组，不会让你投票，会让你做到气氛组，
嗯、
因为你笑声大，
对，
然后给演员信心，坐在第一排嘛，
对，而且拍出来也好看，
对，理论上这些观众就是从那儿精心选出来的，
哦，
但是就是不笑，
哎，你就是是不是因为他看过所以不笑呀？
那别的作品都看过呀，所有作品都看过。
哦也是
哦，
就你哎呀，就是有那么一两秒，你就觉得真的很玄学，就在那个舞台上很玄学，有一东西就瞬间就没了，这是让我最焦虑。所以你要说我输掉比赛，输掉什么？我输在了这些地方，对这个完全没有判断，就没有任何一点点判断的能力。
哦，
你说这个梗拿到舞台上能不能想？不知道。后来我看了一个那个，就日本有一比赛叫 M1 嘛、
嗯，
就每年那个漫才大奖赛。
嗯嗯嗯嗯，
你们肯定也知道，给李叔科普一下。
看过看过。
然后这个。M1 大奖赛的时候，2021年那个主题曲叫舞台上的魔物、
嗯、
就是板上之魔，大家可以搜一下，就那个真的特别说得清这个玄学的东西。
嗯，
它的歌词大意就是说，演员在那个侧台看今天来的观众怎么样，然后自己在那儿猜今天观众怎么样，剧场的气温适合吗，湿度合适吗，观众来的时候心情好吗，今天会不会有什么新闻发生导致他们心情不好，他们来的时候天气如何，就想的是这些，因为任何一个小小的因素就会让舞台上出现玄学。
哦，
所以他们有一个话，就是我们每次上舞台就是一场战斗，看看今天是舞台上这个魔物赢了还是我赢了。
哇，
所以你要说输不输比赛，名次对我来说没那么重要，但有几个作品我是输在舞台上那个魔物的，就你被舞台上那个恶魔战胜了，
嗯，
你不知道哪一拳他把你打倒了，你忽然一拳就被打倒了。我经常想象我跟 UFC 选手战斗，
嗯，
前两天张伟丽不是夺冠了吗？我就想象我跟张伟丽打一场拳击，
哇，
我想象的一个场景就是这样的。当我看到他出拳那一刹那，就是我两个镜头，第一个是他挥拳、
嗯、
第二个镜头就是天花板，你知道吗？而且是两个小时以后的天花板。我演砸了那几个作品，我在舞台上就是那个感觉，
就是遇到郑伟丽的感觉。
对，你第一秒是那个大屏升起了，第二秒就是你站在大屏前面 talking， 然后全场观众给你喊加油加油。
哇，哎，不，哎，教主，我觉得其实这东西，你如果刚刚你说这个代入的话，我如果尝试的代入你的视角，就比如说你，就比如正式演出，第一梗没有想，
嗯，
第二梗也没有想，
嗯，
然后第三梗也没想，那后面的时间该如何度过呀？
这个就是表演的一个好处，
嗯、
因为如果去学表演，老师经常就会告诉你一个事儿，就说你要进人物。
嗯，
你要真的体会那个人物的流向，
嗯，
说演到最好的时候，演员是不知道自己的，
对，
就完全很忘我的那个状态，
哦、
那是最享受的状态、
哦。
但实际上那不是最好的表演状态，因为你很可能会失去控制。
哦、
演员必须有一个精神在观察自己，
留一半、嗯。
对，然后当你发现场子特冷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个人就往人物里走，
哦，
就享受呗。那至少这个台上你自己是要享受的，
哦、对，
就每句话我没有期待了。我没有任何一个跳出来的人说在等掌声，没有了，我就是这个人，我要开始享受这个舞台了。
啊、对，
就这是表演的好处。
嗯、
啊、
所以冷场对一个，我认为对一个戏剧工作者来说没有那么煎熬，可能对脱口秀演员来说
比较煎熬。
煎熬，
对对对，就我觉得就是这样嘛，就是
煎熬。
因为你刚刚去讲嘛，就是说舞台这件事儿、
嗯，
但是我觉得在舞台上逗人笑的演员，跟别的在舞台上表演人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 比如你说脱口秀也好，你说喜剧也好，你如果你台下人不笑，哇塞，那你在台上是一种什么感觉啊？我也登过特别多台，我就上台唱歌，你嗨或者不嗨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根本不在乎你。很多时候我连看都看不见你们大家，对吧？有时候你音乐节你能看到很多人给你欢呼，有时候你在 Live House 里边黑了吧唧，你什么也看不见。有人在打台球，有人在，我无所谓嘛。我
有人打台球，
有啊，有人打台球，
三个 Live，
一共四个人嘛，有俩人在打台球嘛，就是那十三嘛，对，十三个打台球，但。你演就是了嘛，你唱就是了嘛，你就无所谓，你开心就好，对吧？那但是喜剧不行啊，你自己一个人在台上演，底下没人理你。我觉得我如果两个梗没人像，我可能就得走了，我可能就不行了，这个啊。
所以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大家特逗，就一帮专业演员，专业演员经常在台上就上场之前说咱们那个本没打磨好，那怎么办？然后几个人相互安慰，真的就是大家的共识，相互安慰就是。就当戏演呗，当一个正剧，
就已经不是逗乐为目的了，是吧？
对。
唯一的这个精神波折在于什么？你上场的时候，你想的是我今天当一个大剧场的话剧演，
对。
然后你下场的时候，发现自己演的是小剧场的先锋实验话剧，就是大家不仅不笑，还看不懂，
这太牛了。
这是唯一的心理压力，
把斯盖尔演成了先锋实验话剧。
先锋实验话剧，
好家伙，孟京辉了，这个
就真的演着演着大家会说，你就发现那些个你演员话剧腔都快出来了，真的，你要多看展演，你真的发现特别逗，演员一应激反应快孟京辉了，真的。
哎呦我的妈呀，
太精彩了，感觉你说这些比最近看的你们那些作品好多了。
哎嘿，这是
哎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怎么说话呢？那
反正后来你就觉得其实哎呀，输赢就好像看得淡一点，就因为做这个行业更玄学。我其实这一年心态真的是很好，就跟以前比真的是很好，就是你像我以前特嫉妒，就嫉妒肯定的，我现在还嫉妒，我现在每期节目播了我都嫉妒，就是每期节目就想想自己把它演成那个逼样，然后人家就可以被夸。嫉妒是很正常，但我现在不太会用嫉妒这个东西，就是嫉妒在我来这儿不是一个很难消化的东西。因为我经常告诉自己，就这个行业啊，你要真的开始嫉妒，那真的就是无穷无尽的，而且是无缘无故的。因为很多事儿就是玄学，你就演得好，大家都公认你演得好，但你一定会是最火那个吗？不是啊。
对。
不是啊，然后大家看中哪个点真的不知道了，就大家最喜欢的那个也不一定是演的最好那个，就是这玩意儿一定是玄学，所以你一旦要开始跟人比，你的心态一定会崩溃，所以就不能比。
就比如说你们大家一起在这比赛，你们有没有心目中普遍大家觉得，哇塞，这人可是真厉害？
有啊有啊，我们彼此都觉得很厉害。
真的吗？
就是展演舞台上觉得大家真的很厉害，就是你只有相处多了之后发现大家其实都会有创作的瓶颈期嘛。但是每个赛段都会有一个人让你觉得这个人就是天才。他怎么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写出这个本子，然后大家能演得这么好。就一定每个赛段有那么一批人会让你觉得这就是神，你永远超越不了他。
比如说
进化论和天台那两期的土豆吕岩就让人觉得这就是神。
哇，
神神神，
就你不可能赢过
他，土豆吕岩就是神。
然后后来你看到他们创作瓶颈的时候，你就觉得也就是人嘛。
哇天啊，我就有真的多说两句，天台最后那个土豆那两下，我的天哪，那已经超越了，我觉得其实超越喜剧范畴了的那个表演。
但有争议啊，那个有争议
是吧？
那有争议，就是他一旦哭了就拉回现实主义了。这个是争议啊，争议的点。但我很喜欢，我喜欢那个本子。
是。
尤其是最后喊的那句话，喊的他妈我的心声。努力又没有回报的事情，我们不是见多了吗？
可不嘛，不是，为什么我会那么喜欢呢？我他妈就觉得是啊。哎呦妈，看得我烦死了、
尤其是他演天台那个本子的时候，是我们演小古兵那个本子、然后那句话差点给我喊哭了，我操！
哎呀，
努力又没有回报的事儿，我们不是见多了吗？
因为刚刚其实听教主讲，我也在思考，对于说赢这件事，我到底享受是什么？比如说你刚刚讲说，哎，可能不是真的享受说 真赢啊，或者说你是更在乎得到别人的认可啊，或者说这人真棒，或者留下自己什么样的一个作品什么的。然后我在想，我好像对我而言，我只要赢得了这场比赛，我就感觉自己在发光了。
嗯，
就是我觉得啊，我最后赢了，我发光了，我就很开心。然后因为我觉得可能时至今日为什么还会对这个东西有点在意，就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发过光嘛。
嗯，
就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赢过嘛。
嗯，
你想赢的所有的比赛你都输了嘛。对，所以就会觉得发光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我想试试看啊。
哎，我真是说实话，你们是在播客领域发光的呀。你想你们影响了多少一代代播客人。
是，你这么说我的确也是就接受了，说心里话我也就接受了，因为的确是感受到这一点。
对，比如你因为怀才不遇然后今天选择自杀，每个播客都会出一档节目来怀念你。
我绝对不会的啊，我
绝对不会怀念你，还是绝对不会自杀。
绝对不会自杀的，我好不容易。
他们真的会这样做吗？那我可以试试。
你别
的
这
你也不知道。
给小伙老师看看，让你看。让你爽一把。
我不想赢了，李叔，我不要了是吧，我不要是那闪光了，好吧好吧。
你们图什么？
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为什么？
何必呢？
证明一下真的会有。
就为一档播客。就为一档播客。你先厚着脸皮跟每个播客说，他们也给你做一档播客。现在就能做到。何必呢？但哎，这个我觉得我稍微扣一下题，就为啥我还是因为那个无限派对才来的这个做这期节目，
又转场。
我哎，真的，我想，你看咱们这也进步了。我给你扣个题，就我现在想赢，但我不急，这是我现在最好的一个心态。
哎，
对，
就我嫉不嫉妒，我嫉妒；我焦不焦虑，我焦虑，但我没那么急。就是想赢又急的人，我见多了。
嗯，
就那个状态是真的挺不好的。
对。
然后什么叫响应不急呢？你看包括今年一年一度，他说实话给我带来挺大的好处的。
嗯，
我那天还发了个朋友圈，我说如果只跟过去的小刘比，那今天的小刘可是真厉害。
嗯，
就是你跟我，咱们就拿去年比，我今年也太厉害了。
嗯，
就是我好厉害，就这样的比。但有没有达到我最终的那个目的，或者是我最终想赢的那个状态，百分百没达到。
嗯，
但那个状态我觉得不是一个节目能让你达到的。你肯定是要不断的努力，你看到自己的短板吧。我为什么，你看我的那个专场，我天生有意思的那个专场，我让布基还有 Kenny 他们给我打分什么，让人点评，然后点评四星，就五颗星评四颗星的时候，其实我一点波澜都没有，我觉得还高了呢。
嗯，
因为它是不是一个非常牛的专场，在我这儿不是。
嗯，
所以我想看到它的问题在哪儿。但我现在看到问题，我是希望将来能做出一个最牛的专场。
嗯，
就是能达到什么地步，就这个专场大家愿意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拿到美国给我的那些个前辈们说中国有些后辈你看做这也挺好的，就能达到这种地步，我觉得那是我最大的目标。
嗯，
所以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比赛能够做到。
嗯，
但比赛给你最好的点在于啥，就是你能有一个好开端，你一下能让别人看到你，看到你之后你有了第一波正反馈，你慢慢到后面就能有一个，就能做出一个很伟大的东西来。
对，
所以我斗胆下一个预言，我觉得无限派对从第一开始海选到现在参加的这些播客里，一定会在两三年之内有的播客成长为一个十万加二十万加的一个大播客，甚至不是一个大播客，它也会是一个大家心中口口相传的好播客。
嗯，
就说当我想到某个领域，我就会听他的这个播客，这是我的首选。就好像比如说如果你想到我要喝酒，那你现在可能想到什么杯弓蛇影、啤酒事务局，你想到这些，就是它会是一个大家心中的好播客。而那些个播客不一定是最后得了非常好的名次的播客，你第一开始在这个播客里收获到了一波正反馈，拿着这个正反馈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去做那些个你被挖掘出来的特点，
嗯，
去发现了这个东西的过瘾的地方，你需要的就是不停的专业的训练，实践的经验，这两件事太重要了。
对对，
而且当你，我那天还跟哪个记者说来着，我说当你把这个职业生涯放长的时候，比如说你想的是我讲单口八十年，我27岁开始讲单口，我讲单口八十年，我讲八十年单口，然后我写20个专场，那其中其实可以有10年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我可能很痛苦，然后憋住了。
嗯，
但你如果现在告诉我，我从现在到接下来10年啥都写不出来，那其实你一想挺痛苦的。
是啊，
但你放了那么长一个长度，你就不觉得痛苦了。
嗯，
所以你就心里得把这个所谓的输赢你的时间线得拉长、嗯、所以这个播客里你像包括第一期节目，其实我光听第一期节目的话我是不会去想关注火象三傻喵喵舞的我觉得啥也没聊、
嗯、
我觉得虽然三个女主播聊起来那个声音是很耐听的、
嗯、
但是我不会想去听的，但我听了后面的节目我是很想愿意去听的。那它就是一个，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你到最后到一百期第两百期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个那个时候的所谓的输赢的判断，你要放到一个长线去赢，放长线赢大鱼。
对，刚刚教主就说你去比如说参加一个比赛的这种收获或者是怎么样去看那个输赢的一个标准，确实是因为我就是前两天跟教主就聊一年一度这事儿嘛，
嗯，
我就试图总结拔高一下，我说这次你参加这个比赛有什么经验啊，有什么收获、
嗯、
然后教主说啊我要离开单立人，我说哎
什么
玩意儿，这个收获有点大呀
那明显是有收获了，那收获太大了，这
没有没有，开玩笑啊，这段胡说啊，
加入米味只有人家能做出优质的作品
那张办公桌它本应是属于我的呀，
就我的
教主说啊、
嗯、
我的收获就是好好准备作品明年再来，
嗯，
我说哇很有斗志啊，
就是你要参赛的话你一定要多准备本子，这是我切实的收获、
嗯、然后听了之后我就说，我说你这堪比去年啊就上一个赛季保罗输掉总决赛之后的那个发言、
哦、
啊，因为他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总决赛，而且是2-0领先，然后最后又输了嘛，没有拿到那个 NBA 总冠军，然后坐在后台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一堆记者长枪短炮对着他，还没有人问问题，他自己主动说我知道你们想问什么，不会退役。
哦，
对，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这可能是他职业生涯最后一次冲击这个位置，然后结果最后真的就是功亏一篑。
嗯，
有没有可能把他这个人就击垮了直接退役了，他说不会退役、
嗯、
就这句话当然给我的那种感觉跟教主这句话我觉得很像的，非常有斗志。
对，我觉得保罗就是，虽然我不太看 NBA 啊，但是我经常听到保罗的传说，
嗯，
就是他的各种故事。我觉得他就是把目标定得很长远的人，
嗯，
就是我要赢的这个东西到底是啥，很长远。你像当年乔丹也是，如果我说实话，如果前几年我那个心态，我得第一个总冠军戒指的时候我就退役，就是我第二年我都不一定能得啊，我还打，我一场比赛我都不打。然后你像他得了那么多之后，
永远封神。
对啊，退役之后，然后又回来，中间还去打棒球，打得很烂，然后又回来继续扣篮，
然后又退役，然后又回来，
又退役，然后又回来，然后最后让科比帽掉。就是你会觉得他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嗯。
就他想要的不是我今年打得好，或者我想要这枚总冠军戒指，他想要的是篮球这件事本身。就他想探索的可能就是一个30多岁的人在球场能怎么样的去打球。
嗯，
我觉得这个留在场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赢法。这其实不是第一开始我节目里说我参加一年一度那个目的吗？
嗯，
因为我希望做创作中的弄潮儿，但实际上他翻译过来就是我希望留在场上。
嗯。
就我不希望说大家创作一个新的东西我完全不懂怎么创作也不会演一下就被这个时代抛弃了，我希望留在场上，就是打牌局输赢不重要，坐上这个牌桌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
你要一直坐在这个牌桌上。
你说这个40岁留在场上，现在那个伊布拉西莫维奇你们肯定也得知道，他81年的
足球巨匠，
然后今年41岁了，然后去年他受了膝盖的重伤，然后人问他说你那个还踢不踢了，
嗯，
他说踢啊，说我那个兄弟们把米兰踢进那欧冠淘汰赛，我到时候复出正好就赶上了，明年2月份我接着我还踢呢，我不退役啊，
真好。
然后每场比赛都到现场过去看，然后给球队加油，给小伙子们鼓劲儿什么的，然后欺负欺负小孩儿，捏人脑袋，踢人屁股，然后就在那儿，然后就等着明年2月份复出呢啊，明年复出23年呢，那42岁了。然后那前两天三浦之良，
嗯，
又进球了，
又
进一个球，50多岁了，
哇塞，
又进一个球，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喜欢这件事儿哈，
对，
我愿意做这件事儿。嗯，
你看梅西35了 ，C 罗37了、嗯，然后我昨天看世界杯那个名单，他们还在里面。
对，
就是你身上有的时候，你从伟大运动员身上，你能体会到专注于这件事的快乐。
嗯，
专注于这件事，你的输赢在这件事的时候，你会让人看到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像刚才李叔说土豆吕岩特别的伟大，然后封神之类的，他们这一季的封神其实完全因为土豆所有的痛苦，不是完全因为土豆的意思是完全因为土豆他的痛苦永远只出在喜剧上，就他从来不会觉得有一天说啊，我怎么挣了少啊，我靠，我怎么买不了车呢，我好痛苦啊、嗯、我现在怎么比如没有蒋龙张弛火啊，然后我痛苦，他的痛苦永远是我怎么写不出特牛逼的本子呢？
哇，
他永远是这样，他过去一年都是这个状态，然后他今年他所有的痛苦都在这上，你能看到的就是很伟大的这种精神，所以我很庆幸我认识这些。
这是喜剧匠人啊，这真的。
对，你能从大家身上看到这些，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对，
就他喜欢，他真是喜欢。那个时候，你觉得他的输赢，就是土豆心中的输赢。一定不是一个你现在能下定论的输赢，
嗯，嗯，
他的输赢一定是得过个10年20年你能看出来的输赢，
对，
对，
就那个东西太牛逼了，
对，
这也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
土豆吕岩绝对是说，他们如果最后，比如说连前四强都没进，首先我不会觉得意外，然后我也认为他们的伟大完全不因为名字怎么样就会受到任何的影响。
他们每个作品那么好，
对啊，
真是。哎，我中间一度安慰一些个小朋友的时候，因为我他妈一年一度五老星，你知道吗？我是第五大的，
真的呀，我
真的一年一度五老星，
你都五老星了，
我妈的五老星。然后我安慰一些小朋友的时候，有的时候小朋友作品演的不好嘛，包括我跟九口人说的时候、嗯，九口人其实挺受困扰的，他们其实很努力，仨小朋友挺可爱的。然后作品演出来不好，我就跟他们说，我说其实观众永远不会记住你的名次，观众会记住你的作品，
对，
所以永远拿出好作品就好。你说别人骂你或者怎么样，那些东西其实就是你拿出好作品来证明自己就行。
嗯，
哇，
所以那个东西你的痛苦一定要停留在作品上，这个事儿才重要。
刚刚教主说这个，我真是想到了一件事儿，其实比赛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会让你参加比赛这个人经过这些比赛之后，你会确认一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你现在做这件事儿？
对对，
就是他可以确认你是否真的热爱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说你热爱就特别牛，你不热爱就说明你人不纯粹，不是这样的，而是就是说有很多人其实是在莫名其妙中选择了一个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当他回过神的时候，他发现他不喜欢这件事儿的时候，已经很难抽身了。
嗯，
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啊，包括就是最明显的很多足球运动员或者说篮球运动员，他在这个领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他早早的就退役了。
嗯，
就是而且他退役之后就再也不碰这个东西了。
对，
就是其实这里面不乏有很多人发现了自己，就是我可以把这件事做得很好，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做这件事。
嗯，
对，你包括之前德国国家队队长拉姆不到30岁就退役了，一切都很好，世界杯冠军各方面都特别棒，然后离开足球界就再也不碰这个东西了。
嗯，
就是我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人就是他可能能把这件事做得很好，但他不喜欢，不喜欢那大家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好了嘛。
对对，
你在这样一个比如说你经历着一个一个的比赛，你在这样痛苦的煎熬的求而不得这样过程里面，然后最终你发现哎呀我是不是别干了，我觉得没意思，然后过两天你我去打棒球了，我发现不行不行不行，我还是想打篮球啊。对啊，这个他就会给你确认，他就让你知道哇你是喜欢这个东西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输赢肯定就是你千万不能，就真的跟各位选手说、嗯、千万不能拿这场比赛看太重。
对，
你的输赢一定是几年后。我其实听这个比赛第一期海选的时候，我就觉得几年后的输赢，有一些人已经在今年输了。几年后能赢的人不会做一档播客叫我为什么做播客，你知道吗？
教主开始了啊，开火了、
哎、真的我真的我受不了大家老录第一期播客叫我为什么做播客，管你为什么，你先拿出好作品
来、啊、
你别上来就为什么，我天、啊，
就是没让点评吧，就开始点评，你看吧，就是
硬点评，
寄养难耐呀、啊，我真的。哎呀，
对，
我说可不行。
我觉得这比赛它确实就是一个让选手，甚至让我们这些所谓的主办方也好，或者点评嘉宾也好，重新找到自己位置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对，因为前两天我们上一轮积分赛结束，小伙老师给了我们一个选手一个直通票嘛，啊，就是佐治亚小帅啊，一个在美国的一个年轻人，
小帅，
他那个节目就叫佐治亚小帅。对，我跟小伙伴听到的时候，说实话还是比较觉得有些惊艳的，因为没想到就是在一个就看他整个的什么订阅量啊、播放数据啊都非常一般的这样一个频道里边，然后有这种水平的主持人，对，就会让我们就至少我呀，甚至产生了挺大的一个自我怀疑，就是说如果我是从今年开始做播客的话，你都不用说做的多好，能不能够让这个播客哪怕得到很小一部分人的关注，然后从而让我有信心能够继续下去。
对，
我觉得我连这个信心都不见得特别有，因为我觉得现在竞争可能确实太激烈了，
而且现实可能真的就不行。哎，李叔，我真这么想。所以其实，哎呀，我在整个听大家这种作品的过程里面，我经常处于一种非常难过的一种心情。
嗯，
为啥？
就是因为我经常会想到自己当年参加那些比赛的时候的心情，就是我会把每一次比赛都当做一次孤注一掷的机会，我会投入特别多的热情和投入特别多的期待，然后我期待着我能够通过这一次比赛的取胜，然后我就可以在这一个领域一飞冲天，或者是我未来有很多很多的可以继续的这种可能性。然后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只要通过一次比赛的胜利，你就一切就一马平川了。
嗯，
那个时候我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情来看待这些事情的。然后这样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会不会我们有很多的参加这个比赛的这种录播客的朋友们，他们也抱着这样的一种心情来参加这个比赛呢？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可不能伤害了他们，就是我至少不能在过程里面让他们觉得不公平，让他们觉得受到了莫名其妙的待遇。如果被淘汰，也尽量自己能够心服口服，就我会觉得是这样啊。如果我当年被淘汰，我希望我能够服气，而且别打趴下，对未来还有希望。反正就是有好多好多的特别复杂的心情在这里面，有时候就是会带入。就我觉得，如果是我录一个播客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啊，会怎么样呢？对，不知道。
我是觉得你可以稍微放松一点，因为咱们比赛没有那么大影响力。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对，它不是一个一年一度那样的级别的东西。
PTSD
了，
我跟你说，我这个。
同时，就我觉得我们就真诚表达就好了。就是教主，咱们节目刚开始说那个特别好嘛，就是批评跟谩骂这不是一回事啊。
嗯
啊，你不是说你善待这些选手，你就一句批评意见都不能提了，每个作品都要吹，那这个
那是
你也做不到啊，
那是
也没有这个必要啊。
嗯，肯定是正常表达了。
对，所以这个节目反正进行的过程之中，我自己老实说是有点上头的
啊、
特别是得到了一些业界大咖的
哎
力挺之后，我就觉得我天，这哪怕这个节目就是做给他们做的啊，让他们学习学习，让他们听听课，也是有价值的嘛。就是产生了这种妄念。
两位讲师啊，
我反正我听比赛的时候，我是一身冷汗，然后无数次感到庆幸，就是因为刚才李叔好像说的这个点，我这个感受在单口喜剧界早就有这个感受了。就我听的时候为什么后怕又有冷汗呢，我在想如果我无聊斋是从今年开始做，我要再做到现在这个规模，比如小宇宙我们好像是21万订阅，我想有21万，就都不用小宇宙，全平台我想有21万订阅，我想不到方法，就是庆幸自己做的早，就是在18年没有什么播客的时候做起来，
而且18年没有被我劝住啊，当然
没劝住，幸亏没劝住，
劝退失败。
然后你想在当时开始做，然后做一些个，当时真的没有什么，就是大家几个喜剧演员专门聊东西，
对，
然后聊东西也很肤浅，也不输出观点，就是
一言不合嘛。
哎，但是他们不持续更，这就是我当时抓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对吧？
主播要固定，更新要持续。你看当年还是想过一些个铁律的，
可以啊，
就是你要使劲更，因为我当时想的是你的输赢不在于一期，你的输赢在于你能不能持续更下去。然后你看咱们这个 想法，真的特别幸运。我在想，如果现在我是做一个新播客，很难很难脱颖而出。所以我看到大家，尤其是在这个比赛里被大家能记住的那些播客，我觉得太牛了，太牛了，真策划的真好
啊！
我经常有这个感受，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行业，就单口喜剧行业。我现在在想，如果我是一个非北京、上海，因为这两个是超级城市了嘛，
嗯，
就演员也多。我说我是一个非北京、上海的新人演员，我在想做到像现在这样，我没上过太多综艺，但是我也能开千人专场。
嗯，
我想做到这个地步，我觉得不可能。
嗯，
就以我的水平啊，以我现在这种水平，我觉得不可能，我做不到。
嗯，
所以我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后生可畏，觉得特别害怕。但这种害怕给我一个特大的好处，就是因为我在想，我再过几年就会输给大家。
哎，
都不用再过几年，可能几天后就会输给大家。所以你就得玩命，就你不得不支棱起来。你看着大家的那个播客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精良。嗯，选题越来越棒，聊得越来越舒心。我跟你说，我听你们这个节目，我最近在无聊斋里我都减少了尬笑。你以为？
哎，
这家伙，
为什么呀？
因为我在想，我减少自己的大家老批评的尬笑，因为我在想能把一些个点改掉就改掉。你看看咱们现在这水平，不是听你们的节目好，你知道吗？意思是无限派对里这些个播客好，大家聊得那么好。然后我说，那我怎么能聊得更好？那我就要减掉一些尬笑。
我没想到这节目还能刺激到教主，
真的
再次进化。
嗯，也没进化，就是把之前那些退化都给改掉，以及包括听你们点评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儿也能让我自己反省，因为我很少听到有人对播客进行点评。因为说实话，播客界大家一旦其乐融融了，大家都对彼此的播客心照不宣，
啊，
然后知道你傻逼也不说。
因为有比赛这么一个框架，让点评这件事变得自然了。
对，
因为我自己平时本身播客听的就少，然后你也不可能去对别人的播客指指点点。
对，
就好为人师嘛，这个东西挺招人烦的。
对，
但是有比赛这么一个游戏规则里边，那我比如说我也好，或者是秒叔也好，小史也好，大家扮演的是一个点评嘉宾的角色，那你就演好这个角色就好嘛，并不是说我们去表演，而是我们在这个框架之下可以去表达自己一些更真实的想法。
对，
是
我有一个开始反思的，就是听大家点评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因为当时我在想象我当评委，我真的想象了很多事儿。
好想当评委，
想评委，真是。
我在想象我当评委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有一个点一定要跟很多播客制作主说一说，就是任何一件事儿一定要跳出来想，听你的新听众知不知道？
嗯，
不要默认大家都知道。然后当我意识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反思过这个事儿，也就是无聊斋有相当多期里面可能已经犯了这种致命的问题，就大家开始玩一些所谓的大家都知道的梗，都没跳出来给新听众解释一下，所以。真的，这个比赛对我来说获益良多，但我不会参赛的，你相信我，我肯定会被淘汰。
然后那些年我们输过的比赛里边又多了一个，
多了二，录了个二，输了比赛竟然有你们的比赛。
我可以，哎，我可以就在这儿就先告诉你，你只要敢来，我就敢把你淘汰。我第一轮我就把你淘汰，
我不来，不来。
但是一定要给他播出来，
一定播出来，然后
整轮
的批评
淘汰。
这期节目就他自己这一档节目，然后点评80分钟，然后全平台上线啊，然后日光派对所有播客做口播引流，然后让无聊斋自己也引流一下，然后就让大家听。
那完美，那我挺希望这样参加的，我们还能得到很大的曝光。
凭什么给你那么多资源呢？这种。
哎呀，
哎呦，太逗了！
对，但是其实我们做这个比赛最开始的想法，我真的是受到单立人的影响，就是石老板做你们那个喜剧新人赛嘛，
是，
而且我是看的是2017年的时候的第一届，然后海选的时候，我几乎每一场都看了，我连着看了有五六场吧，
嗯，
所以当时特别的受触动，就是因为台上的选手的水平都相差太大了，
嗯，
就差的特别差，好的特别好。就会让我想到，那就是说这些已经好到这个程度的演员还要来参加这个比赛，说明他们之前是多么的没有机会，
是
没有机会去表现自己，
对对对，
然后要跟那种水平的人一起比赛，
嗯，
我会有这种感觉，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如果在播客行业也有这样的比赛就挺好的。对，但是后来一直没有实操，一方面是因为 可能强迫症吧，就是想做一个事儿，想把它做的特别的复杂，特别的完美，
嗯，
然后就开始企划，一企划就企划好几年，这企划一直出不来，
嗯，
然后这次就等于说是不要弄那么复杂，以最简单的形式上线了。第二个就是之前也会担心说你们又不是平台，你们是一个播客啊，一个播客般的播客比赛，有什么权威性啊，
是，
对，之前也会有点顾虑啊，但后来可能也是想开了，觉得我也没啥权威性啊，这不就是一个玩儿嘛，大家不是一个玩儿的东西嘛，
嗯，
对对，哎，我你说到新人赛，我顺便问你一下，一七年的新人赛我应该也看了，因为当地人就办过一届新人赛，
哦，
冠军是拿了个树杈子嘛，当时，
嗯，
冠军，
对，
你新人赛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有一个演员叫宁佳宇？
没有印象，
你完全没印象，
完全没有印象。
因为宁佳宇在新人赛讲的特别烂，
哇，
就那场他默认底下所有观众还认识我，甚至还模仿了一下我，然后模仿的也不像，然后大家也不知道在模仿我，就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但宁佳宇现在是谐星聊天会的主持人
啊，这我知道，
然后偶尔还来燃脂无聊斋，
燃脂无聊斋，
不是，我看最新的评论是无聊斋最近连宁佳宇都不来了，
这播客完了，我告诉你，
这播客要完
然后而且他有一个专场，那个专场叫两句、
嗯、
那真的是我见过非常高质量的专场、
嗯、
他中间就发生了进化。你要说在那场新人赛宁佳宇输没输，那输得太惨了，因为那场新人赛如果你看，你会觉得宁佳宇不适合干这行，
嗯嗯，
最好别干，该干嘛干嘛去了、
嗯、
而且他就是你口中说的有一些水平特别高的竟然要跟他这种水平的来比就那场比赛你会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嗯
嗯、
但你看看他今天，就他今天的这个段子的质量和他现在的专场的水平，你会觉得我操，就是人的输赢有可能就是在五年后的、
嗯、
对对，
当场跟他参加新人赛的那些演员还有很多一个专场都没有，
嗯，
都不要一个专场了还在讲当时新人赛的段子，
哇，
新人赛什么水平现在就是什么水平，新人赛自己的段子什么巅峰现在就是什么巅峰，而宁佳宇早就翻过这个巅峰了，所以真的厉害的人会在几年后见分晓、
嗯、
这可是你肉眼可见的分享，
对对对，
对吧，因为你一七年你看了这场比赛你们俩都忘了有这个人
毫无
不知道他参加过，你看看，而他现在、
嗯、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单口喜剧演员，你不得不感慨这才五年、
嗯、对，所以在比赛里边有时候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契机，最开始我们办的比赛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说哎，弄一个东西大家玩一下，好多选手投那个稿子发 MP3 的时候可能也没想太多，但是我明显感觉在这个比赛进展过程中大家好像都多少有点变化，
是
从心态上，
是至少后来从这个节目的设计结构然后后期上就已经变得非常精良了，然后我听到了几个节目那种制作程度我当时心里想说我的天哪，
这我都不会
让我做成这样有点困难呀、啊、这个这
你们帮我剪日常
吧，对对对，就是你这后期包装你这个这稿子怎么这么华丽呀、啊、我的妈呀真的会有这种心情，嗯，
对，所以顺便跟这儿通报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比赛啊、
哎、
这个没有太多人关注的比赛的进度啊，就是我们经过了第一轮的海选展演啊、
嗯、
第二轮的积分赛，
对，
积分赛本身就有两轮啊，一个是访谈赛一个是主题赛，都已经结束了，我们的选手已经从最开始报名的一百多人来着，
一百多人
吧，
嗯，
哎，到了后来的十二强，然后马上就要去进到我们最终的六强名单的揭晓的环节了，
是
啊，那这个揭晓名单的环节会在什么地方呢？会在今天啊，就是今天周一同步更新的无限派对的节目里边，大家就可以听到这次比赛的前六名都是哪六组选手了，而且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尊贵的颁奖嘉宾，
哎，
来颁出这六个人的名单，
是谁、
啊、他是谁呢，
谁
谁呀，
嗨，不是俩人
谁呀
不是仨人目瞪口呆，
我以为会有人抢他，对不对，
演进去了，这就是演进去了，
进去了，进去了，进去了，
是我，各位
啊，对你呀、啊，
你刚才说佐治亚小帅的时候，我对他的节目里面的一些个溢美之词，我都忍住没说，因为我想留到咱们录那个颁奖的时候，
好嘞，
公布那个时候说，
好嘞，好嘞，好嘞，
我有很多溢美之词。
然后呢，也就是说，大家现在听到这里的话，马上跳台啊，跳到无限派对，就可以接着听到 前六名颁奖典礼啊，以及教主对这六组选手的精彩点评了。
哎，不点评，不点评。
哎，你不点评吗？点评嘛，点评嘛。
哎，现在我现在是艺人，有一些包袱。什么玩意儿？
什么东西呀、啊？
你这包袱也不是特别多呀。
啊，我去跟那个经纪人确认一下啊，稍等哈、啊，我问一下我的六个经纪人，
六个经纪人，
然后看看这次要多少钱合适。
六个经纪人只能说明这人他的约分给了六个公司，
单零太惨了，只能分他六分之一了。
哎，
好嘞，好嘞，
行，
嗯，
期待各位关注那一期。
哎，行，
嗯，
那今天咱们反正聊了聊之前参加过的比赛啊，也最后给我们的无限派对打了打广告。
嗯
啊，未来也希望教主可以参加我们的比赛啊，成为我们的选手，惨遭我们的淘汰。
不，
然后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啊，这首歌录之前就想好了，来自于小李宗盛啊，叫做《我们都叫和自己赛跑的人》吧。
对。
然后这首歌这个歌词应该都能背出来啊，亲爱的 Landy， 我的弟弟啊， Landy 就是张培仁啊，
嗯，
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每一次当你什么坏了，忘歌词了，反正
每次当你离开家的时候，你知道
啊，每个人都说你
不会再
有出息，
你却没有因此怨天尤人，是吧？
自暴自弃，就是这样一首歌啊，反正。之前其实私底下我跟小伙子也会聊说，哎呀，教主今年能火吗？或者哎，教主今年怎么又没火呀？这个真的不是说那种碎碎念，而是我们俩就作为咱们就算是一起在自我追寻的路上，
嗯，
在可能是相邻的赛道上往前冲的这种不同的战壕的战友吧，可能是这种感觉。
对，
所以就特别希望教主每年能有一个新的突破啊，无论是任何一方面，成绩上还是说作品上，所以今年参加一年一度本身我们就特别开心，然后跟石老板也经常问啊，虽然我知道你们内部有那个规矩啊，就是不能对外透露比赛内幕，但是我还是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忍不住问石老板，我说教主怎么样啊，
淘汰了吧、
啊、淘汰了，我说后来又复活了嘛，就试探的去打探，就跟个追星族一样，就这种感觉。对，所以这次整个聊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教主从心态上，因为去年就是我刚刚结束了我的那个悠长假期之后复出，录的第一期比较正式的节目就是跟教主录了一个对谈嘛，对，就是我那时候的心态还有教主那时候的心态其实都聊了挺多的，正好隔一年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做了一个 callback 计划嘛，就整个九月份都是请一些来过日坛就好久没来的老朋友一起录节目。其实当时我跟小伙子都商量把你那期放在九月底的最后一期，因为相当于是日坛五周年的第一期节目就是跟你的节目，然后六周年的第一期节目又是跟你的节目，当时其实是有做这个设计的，也是 callback 计划的一部分，但是那时候因为体育大赛还没播
啊，
然后呢再加上我这段时间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疫情啊，风控啊，我离开北京啊，导致教主的专场我一个都没赶上，导致我感觉已经好几年没有看过教主完整的这个专场的这个作品了，然后我就不知道那跟教主怎么聊啊，这个可能聊天就没有办法达到我期待的那样的一个深度，所以后来想了想说要不然就再等一等综艺作品上了，对，大家也有一个相互更加了解的机会，所以这次整体感觉就是教主从心态上跟去年变化还是有一些的，就是挺开心的，
红气养人嘛。
哎、
我在说什么呀？
说什么呀？
我在说什么？
我感觉教主也没什么进步啊，
就这呀，就这个呀，
哎呀，
就这个呀，
说啥呀、哎呀？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真的。我其实。怎么说呢？因为大家可能会说，觉得教主比以前松弛了，是吧？没有像之前那么紧张了，或者怎么样？
对，
就或者人特别紧。因为我是用了好多好多年的时间，才发现自己其实是一个很紧绷的人。
那是因为你紧绷的时候，你看不见自己啊。
对，因为我自己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我是一个紧绷的人。后来我终于明白这件事之后，其实我就释然了。对，我释然了，并不意味着我就不紧绷了。只是我对我自己是一个紧绷的人这件事儿释然了，
对，其实我从教主身上给我其实最好的一个感受，咱们认真讲，我觉得教主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教主并没有真的变成一个所谓的你应该松弛的那样一个状态，教主依然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很拼搏的那么一个人的状态，
然后在意胜负的人。
对，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觉得是一个好的状态，而不是说在别人眼里说你应该松弛，然后啪这一人质就塌了，然后这样真的就好吗？可能自己只按照别人的那种说法再去做而已。
或者说你不应该计较，你啪一下就佛了。
对对，一下就对，那我觉得并不是真的，那些都不是自然的。当我们绕了一圈之后，现在再发现自己啊，我就是这样一个人。OK， 我接受自己了，那我就继续呗，对不对？我们就继续吧，对吧？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你俩这么突然不是要进歌吗？然后突然跟我这夸，我以为其实是我已经自杀了。听了
这首
纪念我的节目，
因为这首歌叫《和自己赛跑的人》，所以我这不是往外强行关联一下吗？
哎
啊、真是、
哦。所以，那我明白了，那我明白。其实我这么多年，你说这个焦虑啊，我感觉这个焦虑就来自于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跟昨天的自己赛跑。我呢，应该属于一个跟自己赛跑的人。
哎，就冲你这一句，我们就可以录那八十分钟的节目，好不好？我们就放歌吧，放歌吧，我们回头
骂
吴兆宅的，回头就开始啊。
什么玩意儿、啊？
哎呦我的妈呀！
行，感谢教主的获奖感言啊。
好，谢谢大家。
行。那我们最后就在这首《和自己赛跑的人》里边结束这期的节目。大家如果想听到啊，教主的对我们无限派对这些选手的精彩点评啊，还是到无限派对里边去收听，也能够收听到很多可能你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也没有被太多人关注的一些播客新人的作品。那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